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喽。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跟大家所有人都有关系的题目。
对，而且是一个非常健康向上的题目。
今天就是要来讲我是如何发现我自己的身体的。天哪，听起来好玄妙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而且感觉很多人在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就会说，我的身体有什么好发现的，而且我觉得我很了解我自己的身体啊、
嗯、
我觉得在大家在听我们这一期之前都会误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身体。就像你在你没有发现你自己比方说发生病痛啊，或者是哪身体哪个部位不听使唤的时候，都会误以为我的身体啊当然是听我的指控啊，对不对、
嗯、
我的大脑发出命令，比方说我伸手啊或者是跳跃啊，这些大家都会觉得我对我的身体掌控得很好。
嗯，而且你说到了没有病痛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情况。你咳嗽了你才知道平时正常的呼吸不用咳嗽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你可能腿受伤了呀，骨折了呀，你才知道啊、哦，原来我平时走路的时候是这么轻松愉快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很多人都会有经历的。你可能遭遇到了一点小意外啊，小病痛啊，你会发现健康的状态很难得。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不止于这一些，而是那种啊，原来我的身体是这样子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懂，或者我之前从来没有观察过有这样的时刻。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其实主要是集中在近几年，因为究其原因，因为我是一个很讨厌体育锻炼的人、
嗯、
我从小我既不爱跑也不爱跳，一个死宅，就喜欢静静的坐在那里看电视看书啊，或者玩手机啊，或者怎么样，一个非常非常哀的一个哀人，不喜欢到户外去。总之这样的一个人格在近些年因为健康要身体的一个硬性要求，我就觉得啊、哦，不锻炼不行了，希望能够小心驶得万年船。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开始锻炼呢，其实是无可奈何的。我锻炼的时候我依然会感受到无尽的痛苦，但是为了实用在进行跑步啊、游泳啊，还有一些做操呀、骑单车呀，这各种锻炼各种运动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天哪，我真的我跟我自己的身体好相处不来啊。因为我知道我不是特别协调的那一种小孩，我是从小就知道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学广播体操、
嗯、
你们班有些同学一遍就能跟会，对吧？
对，
我那种可能要三遍五遍慢慢会跟会的，不算特别慢，但是我也绝对不算快的那一种。
嗯，
我近几年更加发现我的不协调是在，不仅是说那种很浅显的可能是在学跳舞的时候会绊倒我自己啊，而是我不知道如何用小腿发力，或者我不知道如何用核心发力。
嗯，
这都是好像因为你去上任何一个课，操课啊，去上 body combat 也好还是 body jam 也好， body combat 就是拳打脚踢， body jam 就是听歌蹦迪，就是这样的那种操课。你无论上任何课，老师基本上都会提醒你说啊，你要核心发力，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话听着就好像是老师在跟你说，不管怎么样先写一个解冒号你一定会听到的这样的一句话，但是你不一定会记得去做，或者不一定很做得来。最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是前几个月吧，是我在跟一个课程跑步课，大家会觉得，因为我之前也会想跑步还有人教，但是我听了跑步课之后，我就听到教练说注意小腿发力，轻轻落地来减少对关节的冲击。我就想嗯，小腿发力轻轻落地是什么意思？因为你落地不就是落地吗，啪啪啪就踩下去了吗？我那时候就使劲的绷了一下小腿，试着控制轻轻的踩到地面之后，我突然发现哦，我好像真的膝盖舒服了一点，因为我之前膝盖是有一点受过伤的。然后我想哦，原来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我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有意识的用小腿发过力来保护我自己的膝盖。嗯，我就想我都已经活了几十年了，我都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我怎么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件事。第二天我又去游泳了，游泳的时候我就想哎，游泳也要用到我的腿啊，有时候膝盖也是会不舒服的，那我能不能游泳的时候也试着用小腿发一下力呢？我游的时候我就试着绷了一下我的小腿，我就发现哎，游起来轻松了很多。而且我后来上岸的时候，我看我自己当天的游泳数据，我游泳的整个效率数值变高了，我的忠实的运动手表告诉了我我进步了，只仅仅因为改善了一个动作。我想哦，原来我跟我的小腿肌肉是如此的陌生，好像我到现在才跟他们第一次握手一样。我又想到我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经常会作为两个 对自己的身体比较白痴的人类，我们经常会交流一些跟身体有关的东西。他就跟我讲说他因为腰受了伤，他也做了手术了，所以后面又要做康复治疗嘛，所以就会去找康复师帮他做一些运动康复的，做一些动作，做一些锻炼。他说找了康复师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我长这么大我的走路姿势是错的。对身体比较有益的走路姿势是应该你的髋部带动你的大腿，大腿带动小腿这样走。他说我完全不是用髋带动的，我就是我自己的腿在走，就导致他的那种走路姿势会给腰很大的负担，就导致本来就不富裕的腰雪上加霜，导致他的腰就更加容易受伤。他说经过康复师教他如何正确的走路，听起来好像很可笑，你都这么大人了你的路都不会走吗？他说才发现，哦，原来我正确的走路之后我的身体会舒服很多。我听他讲这之后，我就想，天哪，我们是何等的。
我也想说，天哪，到底每个人的走路姿势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因为我们现在是坐着，你知道吗？
哦，
更加难以理解这件事。
大家如果对这件事情有点不确定或者怎么样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运动康复科或者怎么怎么样，你或者找一些有资质的那种教练啊或者康复师啊，你帮他们看看你运动锻炼的时候人家观察都是能看出来的。
或者你不想花这个时间和花钱就先看一些视频吧。
对对对对，可以或者把自己录一下看视频对比一下。因为我最近学一些有一点跳舞动作的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着镜子练和跟着视频盲跳非常的不一样，自己是不对镜子练看不到自己是完全意识不到的。进行了这一些运动白痴的交流之后，我就发现，哦，天哪，我们不是天然的，因为活到这么大了，好像天天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就自然的了解自己的身体，根本不是这样。
我感觉身体很像苹果手机的隐藏功能，你非要看那些那个教程，你知道吗？苹果手机还能这样用，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刷到这样的小视频。我有一种，天哪，我用了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因为我那天突然看到的记事本可以扫描，我想，哦，原来可以这样。我刚听下来的感受就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个人也是非常不爱运动，但我有段时间非常痴迷于打拳嘛，但是打拳击这件事还是让我膝盖积水。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要怪谁，因为我请的是非常专业的拳击教练，照理说是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又在学习拳击的过程中确实学到了如何掌控自己的肌肉，而且我觉得，没有办法。如果你比方说你平常做的运动，就是像我现在做的运动，就有些比较和缓的游泳这一类的话，你就永远感受不到自己的肌肉。你一定要做一些那种强有氧的，比方说来回快速跑啊，开合跳啊，在打拳的那种听上去消耗很高的那种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锻炼到肌肉。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就比方说当你比方说你手用力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肌肉在动起来。当你就比方说你做一些和缓的运动，比方说散步啊慢跑啊，你就一辈子感受不到。这是我的感受哈，因为我现在就是做一些，因为我膝盖受伤了以后，我就是做一些比较和缓的运动，我就再也感受不到我的肌肉在哪里了。原来打拳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在什么地方在发力，尤其是拳击有一个动作就是踢腿，然后踢腿它其实不是踢腿，它其实是用你的腰带动你的腿甩出去。你的腿其实不用用力，你要用力的是你的腰和你的全身，其实是用惯性发力。所以呢，你的腰转动的时候，你的腿就像你身上长出来的一根鞭子，用它去抽别人。这个时候劲才是最大，因为你光用腿的话，第一个腿会受伤，第二个你也踢不动别人。我一开始，你知道任何一个人你刚学第一个腿的动作的时候，你必定是用脚去踢，你就会发现踢得很痛，因为你是踢他的很硬的沙袋嘛，所以你踢上去真的非常的痛。当你学会用腰发力，用你的整个人身把你的腿带动，这样啪甩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腿没有那么痛。这个就是学拳击学到后面，你就会变习惯，你这样在使力的时候，你就不会再用腿去使力，而是会用你的腰和屁股带着你的腿甩出去。这个是学那个的，可是这样我依然受伤。
对，关于受伤，我之前听随机波动他们有一期请了康复的一个康复师，他就讲了运动损伤这个事情。他那一段话对我来说有一点点救赎的感觉。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因为你的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你本来在磨损你的身体的各个关节的哈，你不运动也有可能会受伤的，并不是说你运动加速了你的受伤。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些联系，但是根本没有保证说你不运动一定就不会受伤。所以这件事情不用对自己 运动产生那么大的自责，觉得说哎，我要是不运动没事了怎么怎么的，也不是。而且还有一点，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我也是看到评论里面有跟我情况类似的朋友，他说他去因为膝盖不舒服去做了检查，发现自己的髌骨发育是有一点问题的。医生就说像髌骨膝盖骨这个情况，你本来比别人更容易受伤。我也是这样子，我是膝盖受伤之后我去做了核磁共振，查了之后发现我的髌骨发育青春期的时候有一点没有发育好。我跟这位朋友一样，我们本来就是更容易受伤。我知道这之后我就想，哦，原来是这样。虽然可能也有我自己锻炼太猛的缘故，因为我那段时间确实跑步跑得很猛，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身体条件不同，就导致可能做同样的动作你的教练是没事，哦，你也做得很标准，但是你更容易受伤，这也不是你的错啊。
但我膝盖积水确实是打圈打出来的，
嗯，
也不知道是哪里没有做标准哈，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也有可能比方说是我太贪功冒进，
嗯，
就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打拳很爽嘛，因为它是个发泄性的东西，嗯，相当于你砸碗砸盘那种，因为你可以狠狠的殴打沙袋以及狠狠的殴打教练，
嗯，
当然打不过他哈，但是你可以打一个人在某些正义的名义下反正很爽。我当时我也是确实是因为打拳导致的膝盖积水，严重到我坐下或站起来的时候非常疼痛，尤其而且走路也疼，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行走。后来我就去做了运动康复，我当时先去医院拍片子，片子里很明显的有膝盖积水，我就去找了运动康复看看运动康复师。康复师天呐，他给了我一些非常奇怪的动作，我没有坚持下来，对不起，因为动作真的非常的奇怪，它很像那个大家如果看过赵本山的调频里面，不就是有那种隔壁吴老二走路，就差不多是那种姿势，非常奇怪。我运动康复师说，如果你要避开这样子的疼痛，他当时还给我录了好几个视频，但是我一个都坚持不了，因为太古怪了。走路，如果你这样走在大街上，你会被人拍视频的那种。那时候你的肢体非常奇怪，就比方说他要求你脚掌落地的时候是外侧落地，你看你这样必定不可能正常走路嘛，反正整个动作很像你在表演一段滑稽表演，又是无声的。然后我当时我看了以后，我想说我也就在这里听听吧，或者在家里稍微走一下，因为你必定不可能走到外头去，所以就它就导致你无法长久。当然我最后练的比较少，因为我后来没有运动了嘛，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运动，他膝盖积水自己吸收了就好了，所以他是你打拳打出来的。我觉得那段时间可能对于我的身体来说他的运动有点过量了，
嗯，
我那时候大概是一个礼拜打三次拳，每天打完拳还要游一个半小时的游泳。反正从那个时候起我有感觉到，尤其是练拳练得非常激烈的时候，虽然膝盖有损伤，但是你会觉得你自己跟你自己身上的肌肉啊非常熟悉。尤其是我特别喜欢坐着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谈男朋友，男朋友在开车，就把手放到我的大腿上，我说你看你立刻现在感觉到我大腿肌肉的律动嘛，你在那里动大腿肉。他说哎，真的会动哎，你自己能非常好的控制。
你再说我就忍不住动一下我的大腿肉，你知道
吗？对，那个时候就怎么样的动它，让它是往上跳还是什么的，你会能非常轻巧的和精准的控制它。但是你一旦不坚持运动，但是人怎么可能坚持运动，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北京天这么冷，到了天寒地冻的时候，尤其是零下，外面零下20度，你根本不可能走到健身房去。我就觉得算了吧，大家不要执着于这件事。因为我有时候看到那村树说他每天跑步跑成那样，我就是带着一丝羡慕，又带着一种别发疯了那种心情来看他。因为我觉得在北京真的很难完成，因为从你家走到健身房这10分钟，我觉得一个地狱般的痛苦的过程，比你比方说你再跑20圈都还痛苦。反正等等等等吧，这一切让我和运动之间有了一些隔阂。对，虽然我觉得感觉是很迷人啊，但是我又觉得人真的不可能，如果运动给你带了那么大那么大的痛苦的话哈，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停一下。
嗯，但是有些朋友，比如说跑步，他们有 runner's high 啊，大脑会分泌出一些让人心快的物质，
但可惜我们不是属于那一类人。
但这个东西，因为我看有些研究说是基因决定的，你有可能可以，有些人可能不可以，而且还跟运动类型有关系。我们这一次征集呢，也征集到了大家很多很有意思的分享。我觉得大家给我们分享的那种身体发现史，都是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呢，属于在病痛中发现健康的可贵，还有发现就哦，天哪，我的身体原来为我做了这么多。还有一些呢是，没有达到病痛的程度吧，但是体质上可能大家都有或多或少有一些不同，比如说过敏呐，有一些朋友比如说金属过敏啊，紫外线过敏啊，或者乳糖不耐啊，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吧，还有什么肤质过敏啊，对吧？还有呢是属于 不痛不痒，但是有趣的小发现，我觉得这一类很有意思，我们等一下可以展开讲。
嗯，
哦，还有一个大类，我觉得要单独拎出来说，是因为它是生殖系统相关。为什么我觉得单独拎出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对生殖系统还有泌尿系统相关的自己的身体部分这么不了解，跟咱这儿性教育缺失，你看又是老问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以及我觉得相当一部分女性对于自己尤其是下半身的发现几乎全靠自己，或者稍微幸运一点的靠网络。
嗯，
如果比方说网络不发达，或者就比方说年长一点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网络这个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纯靠自己摸索。因为有很多女生我们互相讨论的时候发现妈妈根本就不会详细跟你说这件事。
对，
有的甚至是来月经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再加上现在留守儿童又增加了，那就更多小女孩是不知道这些是怎么回事的。因为讲真的，如果父母都不在身边，你能指望爷爷奶奶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性教育呢？或者不要说性教育吧，健康教育呢，生理教育呢，其实就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这个纯靠自己摸索。
嗯，没错，像我们留言里面也有很多朋友说，我是到三十多岁了才对着镜子自己仔仔细细的看了我的阴道。
哦，对对对，嗯，真的耶。我前段时间正好给大家抽了一本西班牙的那个性教育的书，它大概是给七岁左右的女孩，它里面就那本书里面就有一个拿着镜子看自己阴道，在书里他告诉你要怎么做。你看这是人家面对七八岁小女孩的绘本嘛，他就很详细的告诉你看哪里看到的东西，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这样子。我就觉得天哪，这些书其实可以，如果你家里有这么大的小孩，其实你是可以早一点买给他，让他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有早一点探索，早一点清楚。
对对，这朋友讲的他就是跟生殖系统有关系。他说小时候我自己洗澡突然摸到下面有个洞洞，也不敢伸进去，只是以为自己得了绝症，哇哇大哭，边洗边给自己的遗书打草稿。后来大概过了几年都没有生命危险，我才顿悟也许自己是能和这个洞和平共处的。包括第一次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身体是在 HM 试衣间，因为他们有前后两面镜子，想象中的自己是体态不好有很多赘肉，但是实际上看下来感觉自己很好看。镜子拯救世界，可能认识自己的身体就是需要一次赤条条的欣赏。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因为我第一次面对我自己裸体的时候，我就是很难接受。我很难接受，不是因为我不能接受裸体，而是觉得我觉得不够漂亮。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看太多那种美女写真，比方说徐若瑄的全裸写真，你知道我看到太多美丽的那个真正就是那种叫仙女的肉体，你就不能接受自己的肉体原来跟仙女完完全全不一样，这种落差感让我大受打击。而且刚好我第一次面对自己裸体的时候又是我准备做爱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就让我非常的分神。我本来要好好的思考这件事，结果要面接下来要紧接着做爱，让我害我又没有办法好好思考，所以我就觉得，哦，整个就是很混乱。
但小的时候洗澡什么的不会就照镜子看看？
不会自己看。
哦，真的？
嗯，
因为我们家比较自然主义，我小的时候穿个小内裤在自己家里面，我们之前也
也是
节目里面也说嘛，经常会在家里面裸着跑来跑去。我感觉洗澡的时候脱光了我也会看，因为我爸妈就是那种身体是很自然的东西的这种观念的持有者，所以我感觉我就还好，我自然接受了我的身体是一种存在这样的那种东西。当然我知道我的身材并不标准哈，这个也有，因为虽然我自己没有说讨厌我的身体的什么东西，但是别人会跟你说，比如说我的亲戚就会跟我说，哎呀你大腿太粗了呀，你屁股太大了呀，或者说哎呀小姑娘哎这个胸是不太大，还要发育发育，就是肯定会有别人来跟你说这些东西。但是我可能因为照镜子照的很多，我真的很爱照，我看习惯了，我反而不太有这种，好像没有到说我觉得我很不好看啊什么，也不会。
因为本来我们家的那种大的穿衣镜就没有那么多，而且第二个它也不会在澡浴室附近。我们家有一个特别大的穿衣镜，但基本上都是你洗完澡以后会去照。但是你知道洗完澡你就会穿上衣服啊，当我还小的时候你就会裸体经过镜子的时候，但是你不会就是凝视自己。我主要是我第一次做爱的时候刚好镜子就对着你，你没有办法忽视。当时啊，看了一下就觉得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嗯，
而且我觉得你那个场景还有一点是因为第一次做爱这个场景比较特殊。
对啊，因为你就觉得会面临一个审判。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和自然的就是所以鼓励大家 不要到做爱了才看自己的身体，早早的看吧，多多的看，发现自己身体的美，习惯自己身体的存在，它是你的。说到它是你的，我前几天上一个操课的时候特别好笑，因为老师讲的是英文，是一个英文的视频嘛，女老师她就说，就是伸出你的胳膊呀什么什么的，她在教动作的时候她突然说了一句话，说 It's your arm， 这是你的胳膊。她就讲了那个话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就我就忍不住笑了，我就想，哦，对，你说的对，这是我的胳膊，我应该知道怎么用它，而且我也不用害羞说我做的怎么样啊，不好啊，或者怎么怎么的。他那句话的时候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别的教练讲这样的话，但是他那句话又突兀又自然，一下子就让我笑出声了。我就觉得，哦，对对对对对，这是我自己的胳膊，这是我自己的身体呢。嗯，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手，哦，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胳膊，这是我的腿。嗯，就是多多建立一下自我意识。这个朋友他说，开始学舞蹈之后我发现了很多，比如说 rolling， 就是翻滚的英文，rolling 这个动作，挺胸收胸时发力的位置不是腰部而是背部，尤其是翼状肩胛中间的部分，这样就会避免跳完腰痛，而且还能把动作做大。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感觉很惊喜。我觉得他讲的大家可能要需要稍微思考一下是什么意思，但是有一点确实是我自己锻炼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我们有时候做完是无意识的，有时候运动完比如说你腰痛啊，因为你无意识的代偿了你身体哪块地方，因为你不习惯用它，比如说你的背很弱或者你的核心很弱，你就哎，经常会用腰，比较习惯用腰就老用腰，所以才会腰比较痛。这都是运动锻炼的时候你去感受，哎，我的背在哪里啊，它到底是放松的吗还是在用力啊，你不去有意识的发现的话，你是意识不到原来我这里从来都没有用过的。
而且我觉得运动这个东西啊，它很有欺骗性，你在比方说你看视频啊或者是你看人家，你就会觉得很简单。
对，
尤其是你知道我有时候看那种那个 dancer 跳舞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简单，你自己发现他根本难以完成。这个朋友他说的就很好笑，他的感受跟我一样，他说我39岁才开始爱上运动，开始学飞盘和腰旗橄榄球。什么叫腰旗橄榄球啊，我不是很懂。他说都是有点对抗的运动，发现自己想做的动作身体压根跟不上，就好比踢球想做个漂亮的倒挂金钩，结果在别人看到你跳起来啪叽摔在地上。他说所以他觉得运动和健身有一种灵肉合一的感觉，它让你的意识更好的感知和控制身体。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一个动作通常都是很简单，你眼睛毁了但是你身体差很远。因为我小时候会一个动作，因为现在年纪大确实就是很难做倒立，但是你要稍微靠一点点那个墙，靠到墙以后等你整个身体立起来了，你的脚就可以离开那个墙，你就可以倒立。我小时候就做这个动作，每天在家里做，因为很好玩，你知道你手撑在地上脚爬的墙一点点点点爬高，整个在，因为它很好玩，像小猴子一样的。那我现在发现这个动作你长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完成，因为你的手臂的肌肉真的很难支撑，尤其是你想让两个脚都离开墙，我觉得很难。我现在只能勉强做到一个脚靠墙一个脚离开，能够稍微平衡一下，两个脚我觉得现在已经很难，你小时候觉得轻而易举的事情。
天哪，我觉得好可爱哦，一个大人在尝试着倒立把身体移来移去，我看这个我听这个画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事情。而且小的时候小朋友真的很喜欢玩自己的身体，就因为他有一个身体的探索期嘛。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很喜欢下腰啊，或者就以一种下腰的姿态在房间里面移来移去，就好像鬼抓人一样的那种恐怖片里面的那种现在也是做不到的。
我小时候还会有一种姿势吓我妹，你知道吗，用你的手撑在地上，把你的两条腿放在你的肩膀上，挂在你的肩膀上，
哦，对对对，
用手在地上快速的走路，
对对，
然后吓我妹，我说鬼来吃你这样子。但是你现在发现你已经做不了这个动作，
就是做不了的。可能现在体重也没有办法，胳膊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自己这么大的体重，有可能因为小孩很轻嘛，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我记得我会这动作，我们当时是三个小朋友一起玩，其中一个无师自通，突然学会了之后就说，哎，我会这个，另外两个就会一起，我们三个就像三个小蜘蛛一样的，
而且还会撞来撞去。
对，
现在已经做不了，
哦，
现在又好忧伤。
但是我们大人可以通过锻炼学会一些新的难度较低的蜘蛛动作。大家也可以做一下玩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说到你刚刚说跳舞的动作难度那个东西，我最近会学一些街舞的动作， 我明明已经学会了，我能全套跟下来，但是当我照镜子看老师跳的时候，我就会明显的感到那种不同。我的动作做的是对的，但是却并不美、
嗯、
但是对和美中间的这个东西就是差很多很多，你甚至你有些时候你都说不太清楚那个东西在哪儿。就好像有很多黑人女生她跳舞，她就是有那个韵律感，她一下就有。
还有很多你动作做对了但没有做到位，
对，
还有那种停顿的点呢、啊。我觉得跳舞这个东西，
还有力量的那种控制啊，就是
跳舞它太难了。
嗯，你要表现出美这件事情就是很困难，
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些是靠一些天赋。
对对对，
嗯，比方说你肩膀打开，你这个打开到哪？我觉得有的人他会知道哪里到哪做了哪里最好看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熟练度了，嗯、你要不停的练，不停的练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哎呀，这个跳舞我觉得比健身又是更上一层难度的东西。
嗯，这个朋友说，学车的时候感觉很明显，脚踩油门松油门，控制速度控制不好。
哦，对对对，嗯，刚学车是这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你脚用多大的力踩那个油门是正好，
对对，
确实是，那个，
因为你没有用脚控制过。我们的脚平时也用来走走路啊，推推东西啊，也就差不多就这样子了，但是没有进行过这么精密的动作。
但是可以给大家一个练习脚的小技巧，我现在就会经常用脚去夹猫耳朵，脚趾头夹猫耳朵，因为你知道猫很讨厌别人碰到耳朵，它就会迅速逃掉，这样你的脚趾缝都逃掉。嗯，为了练你的精密度和准确度，这样对你的脚的那个练习，因为它又是有趣的，它不是无聊的。
猫真的牺牲很大。
对，我现在坐在沙发上，我用我的脚趾夹猫耳朵，这样子，嗯，
很可爱。这个朋友说到这个，因为小时候胖胖的，胸就比较早发育，但是中间那里一直是一个小坑。我就问我妈妈，她说长大之后就会长出来了。我就一直在等说什么时候会长出来呢，哈哈，是在种什么植物吗？结果一直也没有，直到大二我才知道这个叫做乳头内陷，就特别慌乱，括号那时候网上都说以后影响哺乳什么的。因为这个我还有点自卑，甚至那时年少无知，我还买过什么牵引器试图自己矫正。现在心智成熟了，感觉以后并没有什么生孩子的打算，完全不 care 这个了，而且不会有鸡突的困扰，爽爆了好吗？
对呀，啊，很羡慕哎。
嗯，
之前游泳出来的时候我就很不想戴胸罩，你知道吗？但是因为我的胸比较大，所以不戴胸罩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明显的事情，相对于让我们羡慕的平胸女孩来说，胸大就是很烦恼。尤其是当你想说现在你也不靠胸来吸引异性的时候，胸大对你来说完全就是一个累赘。而且我又是个非常非常容易激突的人，所以我从游泳馆走到家里大概20分钟的路程吧，一路上被凝视，就是很痛苦。嗯，所以我就非常痛苦，我又并不想为了这件事又重新穿上胸罩，所以那段时间每天游泳回来我就很痛苦。嗯，
我讨厌这个女人有个乳头都会被激突是个事儿的社会。
没办法，
我经常看到男同事的乳头凸出来的呀，谁会说，谁会在意？
而且你在走动的过程还好，但是你知道从那个到我们家不是有红绿灯，
嗯，
你在那里的时候更特别明显
啊，
你就能感觉到旁边的人在盯着你的胸部看，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冲出来说挖了你的狗眼。你没有办法讲这个话，你就是必须在被凝视中，所以真的非常烦人。
这位朋友说，小时候发现自己左耳失聪，在此之前以为大家都是一个耳朵听得见一个耳朵听不见，但是从来没有去检查过原因，怀疑是耳廓发育不完全。睡觉的时候把能听得见的耳朵压在枕头上，就可以获得世界上最安静的睡眠。AirPods 充电次数也可以减半，右耳机听没电了就听左耳机。而且也凭着小右耳考上了音乐学院。
哇，这么
厉害，好了不起。
那他这个是靠助听器可以帮助他恢复吗？
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讲。
嗯，
但是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嗯，而且他说那个可以获得世界上最安静的睡眠，我就觉得很幽默，
而且就是哎，感觉是一个优势。
嗯，
很不错。哎，他讲这个音乐学院我就想到那个天生音准。
哦，绝对音准是吧？
对，它好像也是一个天生的东西。
对
对
对，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身体的一种发现啊，也是一个你发掘自己的过程。
嗯，
因为我看有一个人说他这个天生音准的这个东西，他就是在家里玩那个敲碗的时候听见的。
嗯，
他发现他重复这个很容易。哦，他以为这是一个人人都会的事情，发现就比方说他弟弟啊什么的就不会。
哦，
他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一个小技巧类，还是个小技能类。后来他又试过了 别的，他就发现自己很容易重复一段旋律，因为他能听得很清楚，就比方说都是哆瑞西瑞这种东西，他能很清楚的辨别。他知道了自己有这个以后，他觉得很感激的发现了自己可以从事音乐
相关。
嗯，
哦，
我就觉得，哦，好羡慕，
他学乐器会很容易。
嗯，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很了不起，这就是上天给予你的礼物。
对，
嗯，
有一些没有到绝对音准那么厉害的，但是比如说有些朋友你舌头可以从侧面卷起来啊，
嗯，
有些人就是不行。我发现我的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不会前滚翻的。
哦，
前滚翻看似人人都会吧，
人人都会啊，可是小时候要考。哎，
对，但是他们就是不会前滚翻。
那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通过的。
我就是想说怎么办。
真的不会。
可是不会的话，你知道我们那时候不会，老师就是把你关到会为止。
哦，真的，
关到体育房那个，他不是有个大垫子吗？哦，你一个人在那里滚，你一定可以学会，因为老师就是一定可以学会，你不会你今天就不要下课，就把小朋友逼到每个都会。
我感觉他们可能是那种很勉强通过的那种。
哦，
你要硬要前滚翻也可以滚和翻。但是那个动作就是非常的不流畅。
哦，
你一看你就是觉得是不协调的那种前滚翻。还有我认识好几个朋友是不会嗑瓜子的，他没有办法做到瓜子塞进去之后把壳磕开，用舌头一粘就把瓜子肉给粘出来，他没有办法做到。而不止一个，我听到他们讲的时候我也很惊讶，因为我觉得我也以为嗑瓜子是人人都会的，
但我觉得这是个熟练工。
嗯，
你嗑得多的就会。
我对，我教了。我就教会了其中的一个人，
我
想到这是可以学
熟练工，因为我原来也不觉得，但有段时间我大量吃虾，后来我发现我吃虾不用用手了，我全部就可以用舌头完成。
嗯，
后来我就知道，哦，原来这是你无意中习得的一个技能。它并不是说你天生就会。
嗯，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一些，你知道吗，长期稳定的锻炼。就像我朋友他通过长期稳定的锻炼，现在已经可以熟练的用舌头把樱桃梗在嘴巴里打结那种。
嗯，
他就说你没事你就放着玩啊，反正因为他也不耽误你干别的，你知道吗。他就说长期的锻炼他现在可以，就比方说他拿一个进去，就像用舌头伸出像变魔术一样的看到一个打结的梗。
你说这朋友就是，他说小学玩游戏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指真的很笨拙，以至于长这么大从来很少对游戏上瘾。我觉得他真的超级可爱。他就有很多人回复他说，我也是，我玩游戏只能玩解谜益智类，对战那些太多键玩不来。还有说，我对任何游戏都不上瘾和感兴趣，我觉得是我脑子太笨了，反应慢。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我就有点，我协调的不是很好。就比如说像那种要求你操作特别快特别灵敏的，你上下左右呀，不同的字母键啊，你得配合的特别好的，我有时候操作的不行。
但我也觉得是个熟练度。
嗯，确实你猛练肯定会嘛。
哦，
但是这里面
你习惯了，比方说你特别熟悉任天堂的那个东西，它不是有上下左右那个很忙吗，看起来。但是我觉得你熟了会越来越难。
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好像是你训练一个左撇子用右手用筷子一样的，你猛练你是可以练出来。
哦，
只不过你要付出比别人多的辛劳吗？
真的吗？我以为就像我们当年面对键盘一样，你记得吗？刚刚开始大家学键盘打字的时候，不是还要背啊什么什么的。我就是那种不愿意背的人，但是你打多了，你发现它已经在你脑海里了。
嗯，
你要打什么字，它就在。
对
对，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就是一个熟悉的过程，是不是这样？还是真的有人学打字要慢？但是如果你每天大量的打字，大量的打字，不需要特别去记哈，你哪怕也是一个手指一个手指一个手指这样下来，因为我就是这样下来的。
但是话说回来了，任何天赋都是一样，每个人先天条件会有差异。
好，
嗯
，OK，
练习肯定是有帮助，但是速度快慢肯定大家不一样嘛。
我觉得没关系，你不喜欢打游戏又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因为我本人我也不是很爱打游戏，而且我相比自己打，我更愿意看那个，尤其是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游戏，它里面的情节很多吗？我觉得看游戏直播，还有看游戏博主帮你打通关，因为我连那个极乐 disco 我都在看人家打，我就觉得很好看啊，因为它不是有大量的文本吗？
对，
对，我也在看别人打。
我尤其是爱看恐怖游戏的主播的 reaction 的，游戏本身可能也没有太恐怖吧，但是看主播吓得滋哇乱叫，很好笑。远比我自己去打
还要有意思。
嗯，有意思多了。
我也是，我很爱看别人打。
嗯，这朋友他说，大概小学时候自己身上腿弯胳膊弯，一到某个季节大概春夏的时候，都会长那种特别痒皮癣一样一片的东西，大概只有那个地方长，越挠越痒。小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我家只有我身上有，因为很痒，妈妈就带我去看，买了那种小诊所自制的，现在想想就是那种放了激素的药。
嗯，
慢慢长大之后，这个皮癣也慢慢好了，我后面逐渐把这个事儿忘了。 大学我读了医学相关专业，上课时候我在随便翻书，翻到皮炎这一章就看了看，发现了我这个病叫做特应性皮炎，很干很痒，有时候像苔藓一样，儿童好发，跟过敏和免疫失衡有关，随着年纪增大免疫力平衡就会逐渐好转。
小时候这种东西家长真的不知道，因为有一天我在说我买了一个去螨虫的喷雾，因为那个东西很方便，你比方说你喷在被子上或者喷在沙发上，你喷在任何的你认为也会有螨虫的地方，你就别管它，半小时，当然你这半小时之内不要碰它哈，因为它被你要多喷点，喷得有点点湿湿的，半小时之后你就 OK 了，因为而且它是孕妇可用的那种安全的。后来有人就问我说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我就给他看了一张图片，我在网上搜到的，螨虫是会咬人的你知道吗，
嗯，
是会咬到你身上一颗一颗小疙瘩，那个人才恍然大悟，他说天哪，我小孩身上原来是螨虫咬的，他说我小孩身上就长了一颗颗小疙瘩，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说我就以为就比方说小孩过敏啊或者是蚊子咬的啊，我给他看那张图片，就是百度上非常典型的螨虫咬的包，他说我才知道螨虫会咬人，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情况，大人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我给他看了以后他才知道小孩身上是这个，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也需要买去螨虫这个东西。我就想说天哪，因为人确实没有具备那么多知识，
对，
你确实没有办法说哦，你家长做的不好，你很难指责家长，因为家长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我在游泳池也经常看到小孩身上有这个东西，因为明显大人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所以大家带去正规医院看了你搞不清楚的时候就是如果有懂的人直接告诉你当然最简单嘛，所以去医院找医生的话是我觉得是效率最高的办法，因为我前段时间我脖子后面长了一块东西，摸就是会有一点点凸出来，其实就是皮肤增生了，摸上去触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就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就在想应该是一种炎症吧，一种皮炎，因为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过敏的，我想可能是皮炎了，有点过敏了，就随便涂了一点我觉得能够抗炎的东西，好，我都忘了我涂了什么药膏了，涂完了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我当时刚好去医院，我就想说那我去看一下皮肤科吧，那时候距离我有那块像皮炎一样的小东西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也没有什么好转，我去一看之后医生说湿疹，我说啊，因为我从来没有长过湿疹。
现在北京这么干，
对，
还有湿疹，
我就对湿疹
很离谱，
一点概念都没有。啊，他说嗯，湿疹。我说哦，那我之前前几天还抹了什么什么药？他说嗯，没用。他就给我开了一个大概几块钱的一个药膏吧。啊，他说你回去抹一下，抹一下之后就好了，就是很简单。我之前在那里乱七八糟在你乱试的时候根本就不对，而且还导致痒没有缓解，我还会去挠，就导致那皮肤增生的面积还变大了，其实你看很小的一件事情，你去医院你也花不了几块钱，
而且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去医院太麻烦，你可以线上问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视频嘛，看得很清楚，因为它不像有些东西比方说医生要触诊的那种，
对对对，
你没有办法，比方说你身上长了什么东西还痒痒的啊，或者是你不知道这个包是什么，是虫叮的还是过敏啊，我觉得你视频问诊很方便，而且它大概就是19块钱，我觉得很划算，而且你跟医生约一个视频通话就好了，所以推荐给大家。
这朋友说，我是从小就毛发茂密又粗硬的类型，四处瘙痒困扰了我整个青春期，长大后知道脱毛了才发现保持四处清爽很简单，第一次学着给自己蜜蜡脱毛时才发现肛门处原来有毛，而且是贴着大腿皮肤的方向长，所以平时没有存在感，脱毛脱得太顺手就也一起脱了，结果发现上厕所时大便夹在皮肤黏膜上很难下来，因为没有那个毛。他说那时恍然大悟，原来人体每一个构造都环环相扣，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另外我是直到20岁才学会梳理自己的头发，其实我发质很好，只要发梢抹点护发素，洗完头立马吹干，并且用大的气囊梳从头到尾一下子梳顺，整天头发都是顺滑的，然而我一直顶着鸡窝头，到20岁以后，小时候湿着头就睡，第二天就只能梳清最外面的那一层。我永远记得大学同学聚会时，一群女生聚在一起聊打扮，而我却在想藏在我脖子后面那一包乱糟糟的，我以为我永远也理不顺的头发，那只是被最外面的一层头发盖住了。同学们在着眼无限可能的未来，我却停留在家里沉重的过去，表面上大家却都像安然坐在同一个房间同一个位置，谁知道我是怎么从起跑线爬过来的。 后来我看见雪莉的纪录片里，她妈妈哭丧着脸说，雪莉的工作人员对她不好，她不会洗头，湿着头就睡，起来头发有味道被工作人员说。我懂那种无知，她无知打了引号，是成长过程中没有过女性传授过经验和看护才造成的无知。这种无知单独拿出来说好像石破天惊，然而放在个体生存经验上，其实就是已经不会期待被保护的平常。再怎么所谓缺爱，也长到这么大了，只是浑浑噩噩跌跌撞撞，在某一刻照见自己的引号不好看。我说这话不是在指责母亲对女儿看护的缺失，我对母亲没指望，她也不是个会照看自己、很有女性跟自己相处的经验的人。只是我看到雪莉母亲的控诉时，我想到高中某天早上，我妈好像忽然第一次注意到我从来没有梳清楚过的头发，突如其来的要玩她的母亲给女儿梳头的打扮洋娃娃的游戏。当然，重点是证明她旅游买的贵价牛角梳梳头很厉害。我想他那点温情可能来自于多年前他自己做母亲的想象，和同性竞争做完美母亲的想象的溢出。可当时我很着急，我知道我这头发不可能梳清楚的，而我妈绝对不可能有这个耐心，连我自己都对我的头发没耐心，反而更有可能她的牛角梳会扯断我的头发。但当时我还是配合了她，果然没一会儿她就放弃了。我从小就知道不可能向她讨要她都没有过的东西，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可是当他放弃时，我心里也掠过了一些东西，他证明了我那一刻从小到大的预知，也证明了后来我无数次梳理我和他关系的预知。短短的相交又快速分离，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引号在一起，这就是我和他之间的母女缘分，深深浅浅。在我离开他后的生活里，所谓女性经验之间的互相映照，会在某个转头的瞬间，某个我被不容置疑的被放弃的瞬间，我快速的想起他，想起我作为一个幼童旁观的他，他人生里，在角落处，在阴暗处，在一团污糟处，那永远也梳理不顺的乱糟糟的心事，永远无光的地方。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同一刻交织，无人知晓。但我面上还是朝前看，如任何体面过日子的人一样平常，可是脖子后面永远压着一团只有自己知道的乱发，那区分开自己和在同一个地方站着做同一件事情的人。
嗯，
那好细腻啊。
嗯，因为我在思考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妈也是这样。
嗯，
但是我能理解，第一个就是他的工作也很忙，他不是不爱我，我觉得他只是第一个没有空，第二个他本身自己对美也好啊，他的感知本来就很弱。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可以不穿校服的时候，别人都穿漂亮衣服，我妈就让我继续穿校服，因为她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她又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她本身对美感知就很弱。而且你知道，在我30多岁的时候，我穿那种很正常的热裤还要被我妈说你这样很像鸡。
我觉得这不只是对美感知弱的问题了，
而且她本来就是希望你不要这样，她就希望你穿最正常最朴素的衣服就好。所以我就觉得她、像刚刚那个妹妹，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她自己没有的东西。而且我学会化妆啊，学会弄头发呀、全都是跟我闺蜜学的，因为你不可能跟一个她不会甚至很反感这一切的人来学。何止是穿热裤，我有一天跟我妈一起上街，我只是穿了一个都不能说吊带吧，就是抹胸。
嗯，
我妈一路都在骂我，我妈说你看看谁会像你穿成你这样，你想想我都多大了。我就想说，如果我还这么在意她这样的评价的话，那我永远就会把身体藏起来。
嗯，
但是我就想说，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足够知道我自己是谁了，所以我不会再怕别人这样说我了。尤其是你知道，当这种语言来自于你最信任和你最亲的人的时候，其实对你的伤害应该是更大的吧？因为你并不怕网友这么说你，因为他在你生命中不重要。可是当你生命中重要的人也会这么说你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个太当回事，因为他自己也不懂。
嗯，
甚至你可以在心里说你懂什么，你懂个屁，你根本没有品味。我现在可以心里是这么说的，因为你确实没有品味，你不懂得欣赏美，你根本不知道。就比方说鲁本斯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人家画裸女是什么意思，在你眼里它只是一个淫秽的东西。
嗯，
当你心里建立起这样的秩序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为脑后乱糟糟的头发而伤心了。我是这种感觉。
而且就朋友讲的还有你刚刚讲的，就让我想到我闺蜜跟我讲的。我闺蜜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最近跟我讲，她说但是她青春期的时候，她家里人蛮像你妈妈的，是那种希望小孩一直要穿校服，不要做任何打扮，头发要剪到最短啊，包括平时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周末偷偷补课嘛，那补课是不可能想让人家看到你穿着校服，这样就容易被抓，容易被举报呀，大家都要穿自己的衣服。他说他那天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忘了他穿的是什么，他非常清晰的记得他那一天补课穿了一个什么衣服，大概可能是一个什么那种颜色特别艳的那种橙色的上衣啊，还是配了一个格子的那种短裤啊什么。他说就是一个很土的衣服，但是因为身边他的家长、他的妈妈、爷爷奶奶啊，所有人没有过美的那种东西，也不在乎说你小孩子要不要漂亮啊，对自己的形象有没有要求啊，就这么穿来了。穿来了之后，他说当天英语老师看到他说：“哎呀，小李，你不要穿成这个样子。”而且是悄悄跟他讲的，说你不要这样穿，这样不好看。我们都知道，就我们英语老师他讲这个话他不是有恶意啊，他是一个很 nice 的老师。他说但是当老师这么跟他讲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说，哦，原来我自己我是不懂美丑的，原来我穿的衣服是不好看的。他当时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发了他从小到大不同年龄阶段包括上大学之后穿的衣服的照片给我看。他说你看，就是我就是在不断的自己养自己，就好像把自己作为女孩子重新又养大了一遍一样的。他说我是到现在我还在摸索我穿衣服怎么样是好看的，怎么样是适合我自己的。
但我觉得老师的话也不用太当真，也不用太当真，你自己觉得好看就好了。
他说他是那时候是没有美丑的概念，不是说自己觉得好看，老师说不好看。
因为我是觉得老师这样讲话也很讨厌，你知道吗？
我觉得其实最好不要跟学生这么讲。他跟我讲这事情的时候，我听了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们两个基本上是从小一起长大，很小就认识了，也很多年同学。因为在我的心里她就是一个漂亮女孩，我从来没有想过她穿的土不土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呢，就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的。但是她跟我说的她的成长经历，她自己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以及她说我很羡慕你，她说因为你的妈妈是在意你漂不漂亮，会打扮你，而且是会尊重你的审美取向的。因为我小时候确实我妈会带我出去逛街，我喜欢穿什么就会让我穿什么的那种妈妈。
那真的是很难得。
对，而且我很感谢我妈在这一点上，因为我觉得就在我们两个一起逛街的时候，我跟她几乎像是平等的人。我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可能以我现在的眼光看是那种小女孩的审美啊，是那种比较俗的呀，或者过于幼稚的那种审美，其实并没有很漂亮，或者太花了，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说我觉得这个好看，我妈不会说这个太难看了，或者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啊，我妈就说哦，原来你喜欢这样子的，她就说你喜欢那买给你穿。
那真的很难得。
我很感谢我妈妈这一点，她让我觉得在审美方面我是值得尊重的。
我妈到现在都是我穿任何衣服她都要 judge， 虽然她现在不足以那个，但是她会让你觉得很烦。你这样烦她就会让你想说好，那我就别买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啊，即使到现在你仍然在做抗争。
是的。这个朋友说，和大家不一样的是，我是在腿瘸两年后才发现自己瘸了。事情是这样的，本人2020年毕业，那时候因为某些原因，学校封闭式管理，我又想出去和很久没见的朋友吃饭，于是就翻墙出去了。回学校时，翻墙翻到一半，突然有老师的车开到附近，车灯唰的照向我，我很紧张，就从差不多一人高的地方跳了下来，膝盖扭了。后来才知道是前叉韧带断了，
天哪！
后来一直在床上休养，度过了人生中最无所事事的两个月。自认为养好了之后，还去跳舞、徒步。直到去年，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会下意识地保护左腿。又想到扭伤以后，我一直没有拍过核磁共振，就找了个周末去拍片。医生告知我，韧带早就断了。
天哪！
要安排下周手术。之前不知道的时候还拖着瘸腿徒步十多公里，结果这一周知道韧带断了，就觉得自己左腿哪儿哪儿都痛。这心理作用也是没谁了。 做完手术后又躺家里度过了工作以来最无所事事的一个半月，并且身残志坚的打通了老头环。他好乐观，很可爱。他说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了我根管的看牙的事情。我有一颗牙髓炎了，哎，当时牙髓炎还是牙尖炎吧，反正去看了之后，医生就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可以再观察一下。当时快过年了，他说，但是我建议你要过年，如果你感觉痛，你就尽快做根管。做完根管呢，我们去过年还可以正常吃吃喝喝，什么都不影响。因为做根管，它中间要套牙。套坐上去的套中间是有空档的嘛、他说可以在过年前赶完做，我就说哦，好好好，我回去观察一下。我回去观察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还好，看来我还没有到要根管的程度。我就觉得虽然有点不舒服，但是好像不至于。这么一拖两拖，拖到了次年的三四月份吧，这个事情已经拖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晚上我痛到了半夜一两点钟，痛到我没有办法睡觉。我那时候痛到恨不得在家里翻箱倒柜想寻找一个止痛药，在家里面查找我能挂到的最快的牙科号是什么时候，就半夜在那里翻。第二天想办法就去找医生，去拍了片子呀什么的，确认了我这个牙的情况其实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做根管了。也就是医生当时在年前跟我说应该做根管的时候，我就应该做了。因为从拍片的情况能看出里面牙髓的已经很不好了嘛。我当时做完根管之后，我第一次用凉水漱口，我突然意识到过去的几个月间我用凉水漱口的时候，我都会有意识的不到这半边去漱，到好的那半边去漱，只有水雾的有一点温度有一点温的时候，我才会顺到牙疼的这一边。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自己觉得还可以还可以的这个疼其实已经影响到我正常的这个牙的运用了，但是自己会觉得还行还行，就跟这个朋友一样，明明就腿已经瘸了，但是还会去徒步啊，还会去跳舞啊。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太过不关注了，以至于说你对疼痛的这件事的判断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就好像那种小狗狗，我有朋友家的狗狗也是，其实它只是有一点点瘸，后来被带到兽医那里去看了，兽医就说其实韧带伤的已经蛮严重了，它就立刻宝宝你怎么那个狗立刻开始大瘸大瘸特瘸，就是狗突然意识到天哪，主人用这种声音呼唤我的事情就是很严重，就开始大瘸特瘸。它就很震惊，它说带刚来带来医院的时候还没有这么严重，怎么一下检查完就这样。你们就是很像这种小狗狗，好像要先被确诊才能发病一样。
但是我觉得小猫小狗有点不一样的是，尤其是小猫，它们特别，小猫小狗都是它们特别能忍痛。当就是小动物已经表现出来那种瘸腿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蛮严重的了。
真的很可爱。这个妹妹也是说，哎，她说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东西。她说发现注意力是真实存在并且可以控制的，她对身体的观察。她说可以关闭听力，实际上主动不让注意力留在听力上，不是完全听不到，而是注意力转移以后声音变成了背景音。就比方说你在一个很吵的地方看书啊，那种闹钟取静啊，他这个意思。他说如果身体哪里疼痛，比如痛经啊头痛啊等等，去关注体会那份具体的疼痛，他的疼痛就会减轻。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这个我没有。
他说的这个好像有点像那种正念的训练里面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前半部分我觉得是蛮有用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妈就看电视嘛，我妈就会问我会不会吵到我，我说我还好，因为你看书看进去，你确实听不到别人在旁边在讲什么，这点还好。但是疼痛会减轻，这个我没有相关经验。
这朋友说小时候身体发育时膝盖痛到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在床上一直打滚，只有膝盖靠墙冻到不痛，冷冻的冻，冻到不痛才有办法睡觉。当时爸妈一直让我拼命喝大骨汤吃骨髓，大人所谓的一心补心。长大后才知道其实当时属于生长痛，是要多补钙质和蛋白质，多晒太阳，骨髓吃多了，喝大骨汤吃骨头。他说骨髓吃多了只会增加胆固醇风险，膝盖靠墙也会得关节炎。如果当时能够知道多喝牛奶多吃鸡蛋多晒太阳多补钙，现在绝对不会只有160，我永远的痛。
哦，可是讲到喝牛奶，有朋友说他乳糖不耐啊。 他说他读书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喝一杯牛奶，上课上着就肚子痛，当时责怪妈妈准备的牛奶不新鲜，长大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乳糖不耐。因为小时候我们没有乳糖不耐这个词，你知道吗、
嗯、
大家都完全不知道。而且你知道喝牛奶啊，尤其是那种学校还会规定每个小朋友都要订牛奶这件事，导致于没有一个概念喝牛奶是会导致比方说拉肚子啊，或者是放屁啊，或者肠胃有些不舒服啊，大家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觉得牛奶就是每个人都要喝增加营养是不是，我们小时候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
嗯、
所以我就觉得乳糖不耐这件事情，当这个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家终于找到了不是我的问题。
对，我所以你看命名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嗯、以及要把这个概念推广化。
嗯，而且我觉得尤其这件事情在小朋友身上很容易发生，是因为小朋友没有建立起什么叫做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会觉得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就叫做正常。第一次喝完牛奶之后哦，会放屁，会可能有点拉肚子，哦，那看来就正常。
对，我就觉得、嗯、哎呀真的很可怜。
嗯，这朋友说，大学的时候我发现一去猫咖就流鼻涕，去医院做了过敏原测试，扎了20多针之后得知自己猫狗毛和螨虫过敏，我恍然大悟，高中时浑身长包不只是因为压力，主要还是因为前男友家的被子没晒。
真的，大家日常买一些除螨仪和除螨喷雾吧，不管他被子晒不晒的，我的意思就是你还是备着好。
嗯，他还补充，他说那时家那边小诊所医生误诊我是水痘，要求用煮过的水洗澡，我妈非说水凉了就往我身上浇，皮肤遇到热水更痒，我精神崩溃大闹，才去了皮肤医院，诊断也只是荨麻疹，这个谜直到我去做了这个过敏原测试才解开。哦对，里面还有一项是把我自己的血抽出来离心再打回皮下，结果是我对自己也过敏。
哦，
天哪，怎么还会这样？他说，所以我还挺喜欢去医院的，感觉自己的身体平时看着好像运转正常，但是真去查才发现之前都是瞎鸡巴过，去了才知道怎么正确的对待身体。直到过敏源以后，我会多晒被子或者选择化纤制品，和猫猫尽量不在封闭空间相处。去年去内分泌科全面查了，才知道自己甲亢，吃了药后身体变好，生活质量提高的感觉也很好。
我觉得如果有过敏的朋友真的要去测一下，因为过敏这个东西它是会变，
对，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免疫力的变化呀，或者是比方说你体重啊有一些变化啊，或者你的生活环境变化，你的过敏都会有可能改变的。而且它是一个很玄学的东西，你不要觉得说我这辈子没有过敏我就不会过敏，很难讲。而且你这辈子过敏的东西可能就不过敏了，或者是你不过敏的东西就变成过敏了。你一旦发现身体比方说有些异样，比方说长包啊，或者比方说是瘙痒啊，比方说起疹子啊，尤其是还有一种你觉得自己好像身体变差，不停的那种好像很容易感冒，好像很容易疲惫，因为我妹夫就是这样子，结果是狗毛过敏、
嗯、
但他已经养狗10年了，他是最近2-3年才开始过敏了，他最近2-3年觉得自己老了身体变差，结果是狗毛和狗皮屑过敏、
哦
嗯、
我也是，我芒果过敏是10几岁开始的，在此之前都没事，某一次吃了之后从此以后我就过敏了，而且过敏的症状还有改变，以前我最严重的是皮肤黏膜就各种肿，到最近几年的时候因为我太喜欢吃芒果了你知道吗，我会偷偷的就稍微吃一片药，我在因为我还没有严重到会窒息的那种还没有到、
嗯、
但是我在吃了保命药再稍微吃一点芒果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现在症状不是皮肤，皮肤也会有，但是我现在加了一点呼吸道的，我很明显感觉到我的
有点喘，
对，有一点肿的感觉，吞咽会有感觉，我就知道哦，原来过敏的这个症状反应还会变，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啊、要小心，我觉得也不鼓励像我这样，
对，千万不要这样
子去医院去做检查，你可能会提前了解到以前可能你不太会吃的东西其实你是过敏的，偶尔一次吃你万一呼吸的那种窒息的那种很严重的、
嗯、
能防患于未然也蛮好的、
嗯、
这朋友说开始健身之后我才意识到肌肉的存在，感受到不同的肌肉发力感之后才觉得自己之前对身体是忽视的，过去的他们是浑浊的一体，现在独自绽放了。
对，这个朋友跟他说的差不多，他说我31了，对自己的身体真的一无所知，看健身教练说怎么发力收紧核心感觉都是一脸懵逼，也从不观察身体任何细微的组织，感觉人缺少探索精神，但 最近听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播客，开始想要打开自己了。于是昨晚第一次体验了进入式小玩具，虽然还是很害怕，但至少是开始探索自己的。我觉得这个跟性相关哈，好多朋友都是说，比方说没有尝试过高潮啊，想试试自己啊，或者是从来没有自慰过的朋友啊，我也想试试自己和自己能不能快乐呀。我觉得都是很好，探索自己本来就是一件好事。那你至于你能不能从小玩具中得到快乐，我觉得第二个话题。
嗯，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最近玩小玩具发现了高潮的感觉。
对，我觉得确实一开始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它会让你得到快乐，但是你慢慢摸索，比方说多来几次。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为什么大家都说很爽，但我一点都不爽呢？我说你可以多试试，多玩几次，哪怕你一次把它玩到没有电都可以。
嗯，
找到你自己的位置，
因为我们女性又没有不孕期，
对，
大家尽量
就慢慢玩，
大家随便玩吧。
找一个，就比方说第二天休息的那种夜晚，你可以玩久一点。
嗯，这个朋友他说探索的过程，他说少女时期就是假腿嘛，但是醒来总是怅然若失。他说春梦会有这种感觉，睡梦中也会无意识的假腿，试图延长这种高潮的感觉，醒来总是怅然若失。尝试自慰复刻，但是无论夹被子还是用手都是毫无感觉。我就想也许那种感觉就是小说里的高潮吧。后面有了性经历，也经历过和爱人水乳交融的时刻，但我深知自己好像从没在做爱时高潮过。与闺蜜探讨，她十分恨铁不成钢，传授我很多实操经验技巧，我都一一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完全没有春梦时的那种感觉。我当时甚至产生了我的阴蒂是不是不如正常女性敏感的疑问，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探索尝试。我买到了合适的小玩具，充满仪式感的焚香沐浴，充满期待的打开开关，天哪，一下子就找到了，是一种不断登顶的感觉，是肌肉都不受控制的感觉。事后自己躺在床上闲着时间了很久，啧啧回味，感觉我的 genitals 仿佛在跟我说，你找到了我的隐藏开关。感觉身体性器官是如此的奇妙，真的觉得姐妹们可以用小玩具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毕竟男的怎么比得上电动马达呢？
没错，这个妹也是想跟大家探讨，她就说没有人来探讨一下怎么发现自己身体高潮的按钮吗？她讲她怎么发现的，她说我大二的时候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夹腿的原理，她说我改用手触摸阴蒂，发现可以达到和夹腿差不多的效果，并且可以主观控制节奏，从此就开启了身体快乐的秘诀。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因为很多人比方说夹腿达到快乐就是长期使用夹腿这个方法，他就认真的思考夹腿的原理是什么，并且终于摸索到，哦，原来可以手控制。我第一次自慰的时候也是，你知道用手触摸自己的阴蒂的时候，你只是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完全没有到高潮的感觉。我就想说天哪，这个不会就是高潮吧，跟我做爱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就说所以靠手不行吗？我当时思考了很久，后来因为你在思考的时候你就不停的抚摸，你知道不停的抚摸，你就会发现感觉跟前面不一样，我就知道哦，原来它是会变化的那种。 所以大家好好的抚摸自己其实也是一种探索。
对，这个朋友讲的很多人说，他说我的胳膊自然伸长的时候可以弯过180度，小时候妈妈以为是病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这是正常的，后来就成了我的特殊技能，其实就是肘超伸。对对对，就
是
手臂伸出去之后。对，你还好，你没有超很多。
哦，因为你知道因为这样子，当年我妈送我去学跳舞被拒绝了，因为不直。
哦，
因为你手怎么样，听众能听懂的，当你的手侧面伸直的时候，你的手肘没有完全向外，没有完全背对的时候，就是会跳舞，就是不会要这样的同学。
好严格哦。说到肘超伸，还有一个朋友补充，他说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关节空间会比较大，相当于螺丝拧得比较松，优点是灵活柔软，缺点是关节容易磨损受伤，做支撑类动作的时候要稍微注意，稍微屈一下肘，不要关节受力。我也是学了3年瑜伽后才知道的。
OK， 谢谢你，
很不错的分享。
这个妹说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她就说大小胸，她说我怀疑是高低肩的问题，她说因为她自己大小胸嘛，她说因为我男朋友也是高低肩也是大小胸，他就通过观察自己和对照组然后总结出了这个规律。
但是我觉得大小胸还好，因为很难有乳房是完全对称的吧。
但是我觉得大小胸可能会差的比较大，我不知道这跟高低肩有没有什么关系。
好吧，
但是也有可能有正相关，但是并不是说它并不是那种循环论证，并不是说大小胸就一定是高低肩、
嗯、
但是高低肩可能会影响大小胸、
嗯、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关系。
OK， 这朋友他说，我从小牙齿不好，四岁左右乳牙就蛀得厉害，四岁就尝受了拔牙补牙之苦。哦、这里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就不要觉得小朋友反正乳牙是可以换的呀，你蛀牙没有关系，就龋齿不用管它。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就是这样觉得，好，后来看牙医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你小时候的龋齿是会影响你的第二副牙齿的、
哦
嗯、所以小孩子的龋齿也要重视起来。嗯，
我姐就是这样，而且我姐就是那种因为宠爱小孩太严重了，给小孩吃饭那个肉啊剪得一块一块的，小孩因为不咀嚼反而龋齿了。
哦、
嗯、
天哪，
医生就是这样说，医生就说你让他自己嚼。
这朋友他说，之后换恒牙也坏得厉害，总有牙齿痛或者牙龈发炎，直到上大学爸妈决心让我戴牙套，于是我终于补牙根管治疗13颗牙，终于知道了口腔不发炎的滋味。还有咽喉炎，我一直以为所有人喉咙里都有痰，过一会儿就要清清喉咙，直到大学同学提醒说我清喉咙的声音很打扰他，他把那个流泪黄豆人。说到咽喉炎这个，我前几年的时候也因为这个去看过医生，因为我总觉得我吞咽不舒服，我就想起了我看过的什么广告，就是说什么慢性咽炎，什么咳不上来咽不下去什么什么，就想哈，这不就说的我吗，难道我就是慢性咽炎。我就非常谨慎的挂了个专家号，专家检查了之后他说没有什么问题，说可是我不舒服啊，我吞咽会很难受啊。他说生活在北京大部分成年人都是这样的。我听了之后我就内
心里好受多了，
我产生了很强大的冲击，想天哪，这就是成年人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分清你是病了还是你只是个成年人，
以及你生活在这个城市。因为你知道吗，有段时间我的脚皮很厚、
嗯、
我就想说天哪，这一定就是你知道新陈代谢慢了，你知道死皮就会堆积上，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后来我发现不是的，当我回到南方住一段时间，一个月脚都没有皮，这就是干。
哦、uh-huh.
嗯，就是干，
好吧。
这些事让我觉得天哪，北京我也为你付出太多了吧。
你说这个真的，我爸妈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小腿整个都在脱皮。
对啊，根本跟年纪大没有关系。
对，
嗯，所以不要再责怪自己了，朋友们。
这个朋友说，他提了一个点，他说健身后神经系统才慢慢启动了和身体不同肌肉的通信，原来是不运动的，我健了2年之后就停了，但是可以说是受益终身，最大的改变是终于会呼吸了，腹式呼吸，呼气放松，妇科检查时很实用，正确的呼吸也让我凭本能学会唱歌，超开心。停练2-3年，传说中最难练的腹肌没有消反而在加强，和从前比每天呼吸就是在练腹肌，现在知道如何控制和运用不同肌肉，生活中轻松很多，也减少了很多受伤的概率。比如我拧瓶盖会固定手腕，放松肩膀，用大臂发力，用深蹲或者后撅替代弯腰，减少膝盖负荷。虽然停练后不如当时步履生风，干啥都轻松，和开始健身前比，生活质量还是提高了很多，并且对自己更了解，也更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带来了清爽和轻盈的日常。
我作为一个膝盖受过伤的人，我真的劝大家下楼梯的时候侧面下。
对，我刚刚就想说，
嗯，你会发现陡然压力就减小，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样下楼梯真的非常像个老年人。
对，很怪。
没有关系，
我现在就是
侧
面
下，
对
吧、嗯、你要想我是一个螃蟹，我现在每次都这么下我就好受很多。哦，这个朋友他是观察他自己的白头发，他说我34岁了，从去年开始有白头发了，以前可能偶尔会有，但是现在感觉是比较频繁，所以我开始在手机日历上记录3月5日做测量跟白头发。他说20岁的时候我的头发是可以做洗发水广告那种又长又滑，他说我现在感受到了绝望。他说括弧家里人也没有扫白头那种，可是34岁有白头发也不算扫白头了，虽然说白的比较早，对不对？但是不算少白头，因为少白头是15、16岁就开始有。
嗯
嗯，
而且也就几根的话还好吧，因为人每天都要掉100根左右的头发。
对，不要那么紧张，因为有可能别人也有，只不过别人没有像你这样每天这么早这么仔细，所以他默默的有。
对，这个朋友说，表姐结婚那天，我的胸部发育。不知道为什么胸部突然有个小凸起，摸起来有些硬， 当时我只听过乳腺癌这个词，但是并不知道发育是什么，我就以为自己生病了，但是呢又不敢和家里说，就稀里糊涂的日子往下过。当时为什么不敢和家里说呢？因为当时我爸和一个阿姨重组家庭，我妈妈在我小时候过世了。胸部的事情我不能和我爸说，那个阿姨只关注她儿子，对我很命很凶。好在后来我爸和那个阿姨分开，而我的胸部现在也美丽且健康。你看这个发育的知识，虽然家里最好也要有人教，但是学校里如果教了也不至于就是小孩带来这么大的惊恐。
这个妹妹也是一样，把我快笑死了。她说小学六年级在朋友家上厕所发现有血，以为是月经初潮，朋友还很热心的交给我用卫生棉，后来发现卫生棉上没有血，问了我才知道我是肛裂不是月经，那时候一度以为月经是从肛门里出来的。她说，而且更好笑，她真的很可爱，她说初中的时候我身边朋友陆续都来了月经，只有我一直还都没有动静，再加上自己平胸，所以一直很焦虑，觉得自己可能是个男的。
怎么这么可爱、啊、
真的很可爱。他还说我一直在想怎么告诉别人我自己其实是个男的呢。他说谢天谢地高一的时候终于来了，他说、啊、当女孩真好。他真的很可爱。他说还有我很长一段时间以为做爱只是蹭蹭，因为自己模模糊糊有快感的就是外面，就是应该是阴蒂嘛。他说所以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进去，大概大二的时候才知道做爱原来是要放进去的。就是这个妹妹就是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可爱，但是每一个你也看得出就是基本常识的缺乏。
对，
当然不怪他哈，没有人教给我们这一切。
你说到常识，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好像提到过，我大学寝室大一的时候夜谈，我就发现我们寝室里面一共四个女生，有两个不知道阴道口尿道口是分开的。我当时是觉得这是个常识，我们是聊天的时候随意的提及，他们都很惊讶的时候我更惊讶，我想天哪。而且我这一次在评论里面有看到好几个朋友讲说，到可能20多岁了30多岁了，反正年纪已经完全不是小孩，才知道说是分开的，自己照镜子才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听到这个故事在我们中华大地上不断的重复。怎么这样子还是一直都没有进步呢？我就觉得真的
可能不重要吧。
这朋友说，因为从小就是小胖妹，性别特征发育也早，所以我一直不喜欢自己的身体，很不愿意观察自己的身体，也很没自信。转折大概是有了性生活之后，有了和另一个人坦诚相见的时刻，也被夸过身体很美丽，慢慢会开始在镜子前观察自己赤裸的身体，也学会给自己鼓励和自信。现在会很享受镜前时刻，体察变化，肯定自己。仔细想想，在第一次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自己的身体，也并不真的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在一些身材羞辱的大环境下，因为自卑而下意识的逃避自己的身体。你看他讲的跟你很像。
因为我觉得裸体本身它在我们的概念中啊，因为从小教的裸体一个用我妈的话来说不要脸的事情，所以你就很难坦然的面对自己裸体这件事。
这朋友他说38岁第一次用镜子看了自己的阴道，以前都觉得很可怕不敢看，现在这个年纪看了以后发现真美。
真不错。我是小时候有一次不是有白带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很恐慌，拿镜子不停地看看它出了什么问题，但你那时候没有意识到你在看阴道，我在看白白的是什么。因为也没有人告诉我，因为我妈就说很正常，别管他，但是你根本不可能不管他，因为有的时候我那段时间身体还也没有特别好，你会感觉到就是白带会像月经一样流出来，会有这种感受吗？所以就很紧张。
说到这个因为有朋友私信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也想补充一下，大家可以注意女生的阴蒂它外面也是有一层包皮的。因为这个生理结构在婴儿出现性器官的分化的时候，阴茎和阴蒂其实是同源的一种结构嘛，所以它都是有那种包皮的东西包住了它，所以有包皮就有可能产生包皮垢，大家洗澡的时候记得翻出来洗一洗。因为就有朋友就是私信跟我讲说，他到了可能20多岁了呀，才突然发现说这里会有包皮垢的。
天哪，大家先好好看一下包皮垢在什么地方吧。
对对对。 好好的观察一下自己，了解一下自己。而且你运动啊，或者身体的规律变了之后，你可能新陈代谢加快了呀，清洁上面要格外的注意。嗯，
哦，这个妹妹讲了一个很有用的知识，她说我（括弧较为高壮的女性）两年内有两次在地铁车厢晕倒，碰巧前几个月咳嗽不停，去医院验过几次血，被医生发现月经前后血常规指标变化明显，才知道自己因为量大，就跟我一样量很大，导致的贫血，所以她才晕倒。她说此前一直觉得经期规律不痛经就是很正常，引号的正常。她说我31岁了才发现，跟月经相伴了这么久，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月经量、颜色、经期前后状态等等知识。你看，如果不是因为刚巧，她永远可能都发现不了，其实你是在地铁晕倒，根本因为血量太大。天哪，讲得我好紧张，因为我本月就是血量非常大，大到我就是我甚至怀疑我前两天那种体虚会不会量太大。
嗯，
也是有可能，很难讲。
对啊，真的可以做一下记录，因为我现在就在来月经。不同的手机软件系统应该大家会，我不确定别的，苹果它是有自带的健康里面就有月经的记录，你在记录的时候它都会让你记，比如说量今天是偏大啊或者怎么样，还有很多记录月经的软件，大家平时也都可以用。我前段时间因为要把我以前用的一个用了十几年，因为我是十几年前开始记的数据批量转到苹果上面，因为我这样比较方便看嘛。我在转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慨，我想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做了十几年，而且我在记录这些转移这些记录手动在这一点的时候，就想天哪，这就是我的身体的变化史。比如说我那段时间特别不规律，我可能就是生活压力很大啊什么什么，就这些东西落到记录上你自己看得到的时候，对你的健康监测什么的都很有好处的。
嗯，
因为你自己再过一个月两个月就不记得了。
没错，
嗯，
一般只能记住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来的嘛， 对吧。
对，这个朋友说高三几乎一两周就会头昏眼花呕吐，先是视觉先兆性看不清，第二步开始呕吐，慢慢偏头痛，吃止痛药完全没用，医院查过但未确诊，我以为是高中压力颈椎病，大学后半年发作一次，后来了解了先天性心脏卵圆孔未闭，每四个人中一个就有，有的严重到需要做手术，简单来说就是左右心房的血种种诱因流错了血管。
啊，还会这样。
嗯，这朋友说观看男人裸体，他30，我俩都第一次发现他的蛋会自己不停地缓慢转动。我想，哦，还会这样，人的身体好神奇啊。
诶，我好像看过有一个香港片里面也讲过这个，但是你知道因为他不能正面拍，
它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好像是你只要你用心去做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东西。它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少的人，它不是属于天赋异禀的东西。
哦，OK。这个朋友说高中有一次和不同校的朋友闲聊，他聊到他文艺汇演学校准备的礼服是露肩无袖的，当时一个宿舍都没有剃毛刀，着急的团团转，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年纪了我还没有长腋毛，现在大学快毕业了也才长了几根。我觉得剃毛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大家本来就不太一样，因为我是那种不太有剃毛的那种，我没有腿毛也没有手毛，但是我有腋毛。有一些朋友他完全没有毛，
腋毛就有三根。
嗯
嗯，我也没有什么体毛，但腋毛就是有三四根，也很烦。我就想说，你要不然就给我正常长，你要不然没有三根，真的。I don't know。
我感觉就是体毛的分布很不均衡，它不是说，你没有头发，你也一定没有腋毛。大家都看过很多光头大哥，他们是有腋毛的，但是是秃的吧？还有一些没有手毛，但是可能其他地方的毛就比较多，或者干脆都没有，就不一定。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不用急，接受你自己身体正常的毛的走向就好了。
而且你身体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毛发也会发生变化。怀孕的时候你就会
这样子，
会长出一根毛线，从你的肚脐一直长到你的胸间，长出一根毛线。
哦，对对对，
是很怪。因为我不知道它长出来是有什么用，
我也不懂。我小时候去陪我表姐去做产检的时候，就看到她肚子掀起来就有一条线，天哪，就好像是一个手术指导线一样的那种感觉。哦，我就觉得好神奇，好神秘。
我妹怀孕的时候，我就眼睁睁的看她长出一根那个毛线。
那她现在会退掉吗？
会退，生完以后就慢慢慢慢。她说，就其实是身体激素变化导致的。
嗯
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激素变化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它进化出这样一个东西来，到底是 I don't know 是为了什么？
会不会是为了区分单纯的大肚子和怀孕呢？
要区分这个干嘛？
不知道，方便你的族群进行一些保护吧，就是感听起来是一个很原始的功能。
对，反正我感觉到好像现代应该用不着。
嗯，这个朋友说，学游泳的时候察觉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进入用力模式，一旦进入这种模式反而不顺利，划水时手会不由自主呈现鸡爪状态，放松下来就会好很多，打腿的时候腿和背特别紧，这种姿势很容易沉下去，反而是小腿有一点弯度后才容易浮起来。平时在生活里会提醒自己放轻松，但是这是第一次开始直接用身体体会，很棒。哦，我觉得他说的特别触动我的这一点就是放松，因为你不到水里面有浮力的环境，你不知道，你无法检验自己是不是真的放松了，你放松了你才会浮得起来。
嗯，
你特别紧张或者憋气的时候你会往下沉，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人的在水里面的放松确实好像捅破一层纸之后你才会知道那个东西叫做放松，很有意思。
因为人的肌肉是会不自觉紧张，
嗯，
所以你就只能有意识的放松，没有办法。比方说我每次做 B 操的时候啊，医生不都会说你放松放松，你才意识到其实你已经紧张了。
对，
嗯，这个妹说很好玩，她说我至今不会核心发力，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标准的仰卧起坐我就无法完成五个以上，大学最后一次体测有个女老师和我说是因为我不会核心发力，让我练练，不然以后会难产，包括立定跳远核心没有力量会重重的落地，不仅跳不远膝盖也会受到损伤。因为你单纯的说核心发力没有人听得懂啊，
嗯，
所以我就想说哎，这真是一个
需要言传身教的东西。
对，
这个朋友说最新学到的身体知识，这个洞，他发了一张图片哈，图片大家可以对着镜子看一下，你把你下眼睑拔出来，在靠近内眼角的地方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孔的。他说这个洞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眼泪从这里出来的，但是这个洞原来是收集眼泪用的，眼泪会从这个洞到鼻子那里去，所以哭的时候还会有鼻涕水，人体真神奇啊。
而且这个洞经常堵住。
哦，对，
嗯，
是泪腺管吗？
对，而且你知道很好笑，我去做近视眼手术的时候，因为要排队，那个医生就说要不然我顺便帮你挤一下这个吧，因为其实人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被堵住的，如果你自己不去挤的话，
嗯，
他就给我挤了一下，痛到我在里面尖叫。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痛，因为我想说挤一下大概就跟挤黑头差不多吧，
嗯，
但是非常痛，而且他还用那种极细极细的针先帮你扎了一下，你想针靠近你眼睛就已经很恐怖了，他扎了一下，当然因为他很专业哈，他是专业的护士，我帮你扎了一下，挤得痛到我简直尖叫。我当时想说呵呵，生孩子也不过如此。因为他真的非常非常痛。
那挤完有什么用呢？
挤完你这个就是通了，可能就会流更多的眼泪到鼻子里了。
OK，
但是反正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堵住了，当然不要堵住它比较好。
哦，
嗯，
好，
这个妹说的一个东西哦，她说她经常头疼，发现按肩胛骨附近的一个位置就不疼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发现自己的身体，评论里有个朋友比他专业很多，他说我推荐你搜索一个词，这个词叫胸锁乳突肌，胸就是胸部的胸，锁就是
锁骨的锁，
门锁的锁，对，乳就是乳房的乳，乳突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或者你搜索叫胸廓卡压综合症。我搜了一下才发现胸廓卡压综合症就是它真的包含了很多东西，很多症状，就比方说你手会发麻，会针刺痛，睡觉手脚冰凉，它都有可能不是手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的颈椎病。
哦，对对对，
对，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你搜索一下，就是胸锁乳突肌或者是胸廓卡压综合症，可能会解答你自己的一些疑问。就比方说，你经常会有一些睡不好啊、疼痛啊、难受啊，这些都通通可能不是你单纯的身体问题。我觉得这个朋友应该可能是个专业的医护人员吧，他说的这个建议还蛮好的。
嗯，这个朋友说记得第一次接触 dancehall 的时候，由于自己屁股真的很小，完全感受不到臀大肌，我全程像小狗一样望着自己的屁股，心想那块肌肉你在哪儿，我该动大腿还是哪儿，我感受不到啊。还有一次去上 afro 课，音乐很快， 老师的胯根动得活灵活现，自己像个零基础一样在寻找自己的胯，感受胯，结果完全不受控制，茫然无措。
哦，我完全明白，因为有一次我们集体突然开始集体跳孔雀舞，我就会发现天哪，你要同时顾上，因为孔雀舞是顺手顺脚跳的，你知道吗？它跟其他舞还不一样，你就突然发现自己手忙脚乱，我当时就开始怀疑我自己的平衡感，但我平衡感本来就不是很好哈，就是那一次又重创了自己。
这个朋友说，我165中考的时候考体育作为提前区，我很痛苦，老是摸不到脚尖，是全班最差的，老被同学嘲笑说我韧带不好，浑身僵硬，导致我很自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我腿长的原因，腕线过当。
哦哦，腿长，哦，
嗯，
对对对，
身体比例大家不一样吗？
对, 对对对、
嗯。这朋友说，我是去年年底手阳的时候半夜发高烧，自己缩在被窝里才第一次有意识地感受自己的身体，因高烧而酸痛的各个关节，头疼欲裂的脑壳，后脑连着脖梗那根蹦蹦跳着疼的筋，平时没啥存在感，那晚各顾各的疼，好吵。好幽默。这朋友说，周末不算高温的天气，在家随便动一动，做点家务就汗流浃背，一直以为是我太胖了太虚了，所以才会这样，体重正常的瘦子在这种温度是不热不会流汗的。周一去上班询问才发现，瘦子们在家也在疯狂流汗，而我今年已经30岁了，连自己热不热都无法判断。从此以后，我热了就说明天气真的很热，空调该开就开。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大人剥夺你的身体感受，否认说，哎，小孩子懂什么冷热，
以及小孩不能吹太凉，
嗯，
或者说小孩，电扇对着吹不好，
嗯，
你知道种种种种，让你会觉得啊，算了吧，太麻烦了，因为你要跟大人，比方说争吵啊，或者是抗争啊，就很麻烦。你像有一段时间，我是因为我的房间没有电扇。因为我热了就会开空调嘛，你知道就会有一些天气它处于开空调和什么都不要之间，它需要一些电扇的时候，我就会躺在床上流汗，我就非常的愤怒，我就站起来说我一定要开空调，我管它那么多。因为你知道小时候你就会想说别麻烦了，但是我现在我就会想说让我多付一点电费。
嗯，而且我觉得小的时候，因为你对身体的感知啊，老被大人强行纠正，其实他有点扭曲了你的基准线，导致很多小孩他在长大变成成年人，甚至自己生活之后，他有一种我忍耐的温度才是正常的温度的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大家长大的过程也是找回自己身体正常基准线的过程。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当你自己做父母的以后，你就不要再像你爸妈一样，你觉得冷你就要给小孩加衣服，你觉得热你就不准小孩多穿衣服。我觉得你尊重小孩的感受，因为我那天看到有一个人育儿，我觉得是个很好，因为他跟他妈有不同的意见嘛，他要跟小孩出去散步，他妈就说，哎呀，我傍晚出去散步肯定要冷的呀，你要让他穿上外套，小孩就说我不冷，我不要穿外套。他作为中间，他就是作为妈妈的，他就跟小孩商量说你冷不冷，小孩说我不冷我不要穿，他就说好，那我们拿着外套出去，如果你感到冷我们再穿上好不好。小孩当然就会觉得很好，于是他就说拿着外套出了门，这样他妈也没有意见，小孩也没有意见。
哦，真好。
嗯，
这朋友我觉得他讲的也是类似，他说新冠阳了之后一直觉得哪哪都不得劲儿，但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后来因为发烧吃了布洛芬，难受的感觉一并消失了，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的感觉是痛。现在想应该是因为从小家人都觉得吃药对身体不好，所以生病很少吃药，一直忍耐就影响了感知。
不吃药也是咱们老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因为家长他不是不给你吃他也不吃，
导致经常会
是药三分毒，
毫无必要的痛苦大家一直在承受，还改变了你的认知，
真的很可怜。
这个朋友说，我是那种地形甲 ABCD 的 D， 就是大拇指指甲短短，小时候一直以为是因为我是小朋友还没长大，所以大拇指指甲和爸爸妈妈不一样。电视里美少女变身会有手部特写的画面， 我看着就一直在想，我的指甲什么时候能长大，变得和电视里的一样呢？一直到大学我才知道这是有专业术语病名的。他说的美少女便是因为他有画面感了。我想，哦，真的，我有时候看着我自己的手，因为我是那种肉手，指甲就是本身甲床也没有很长的那种，我就想真的，我有时候会不由自主的用美少女战士的标准手去比较，说，哦，天哪，我这个手不是很标准。
这个朋友说他发现身体有一个不算很好的发现，他就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有下巴后缩的问题，从此以后每次照镜子都会在意，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可能会快乐一点，当我发现这个困扰的时候，他就永远成为了我的困扰。我觉得也没关系，下巴后缩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动作，看是台湾的一个康复科医生介绍的，我那天看到他的视频，他就说你觉得你下巴后缩的时候，你就做吐舌头的动作，非常用力的吐舌头，你想到了这个问题你就开始吐，一次吐个三四次，你再想到的时候再做三四次，它就会很好的改善。你看这个也没有，也不花钱，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做什么整形手术，它就是个很简单的锻炼，你可以试试看。
哦，这个朋友说最近颞下颌紊乱，去看医生，当然我知道我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长期单边吃东西，但是医生还指出了我吃饭口腔张嘴动作有问题，应该是上下吃，不要去左右晃。我当时就有点惊讶，因为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个，没有意识到吃了这么多年饭居然吃饭动作会有问题。
嗯，因为我就想到，我就不点名了，有一些演员讲台词的时候你就感觉他很像骆驼，整个的颌部，
哦，
这样在晃动。
对，
对，我就想说这个就可能一个无意识的行为，导致他说话也会这样子很难看，你就不得不在他讲台词的时候一直注意到他的面部的 下面的部分。
嗯，
这个朋友说的一个，哎，他的发现很有，但他就只讲了一句话，真的很希望你展开说说。他说我发现身体里有很强的受虐基因。很不错，也许你可以发现到，你可以去试试 SM。
这个朋友说，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我有鼻炎，每次发作右边鼻腔眼眶半张脸疼，后来我检查牙齿说我有智齿，拔掉之后我的引号鼻炎再没犯过，眼眶半张脸再也没疼过，原来不是鼻炎，是智齿的罪过。
哦，智齿导致整个半边脸肿起来。
对，因为智齿会发炎嘛，而且牙它是连着骨头的，比如说你要是有含牙囊肿什么的，囊肿就是
很容易发炎，
对，人很容易死。
嗯，
你可能发现的很幸运就能解决问题。这个朋友说，我从小到大侧卧都会鼻子堵一侧，直到35岁才知道这个是正常现象，叫做鼻甲周期。
啊，这个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说了我才知道。
哦，这样想起来我确实会。
我也是有一种，哦，原来生活中的一个神秘小现象它是有解释的，
原来是正常，因为我一直以为是我的姿势不对导致它堵住。
哦，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鼻炎造成。
我们真的都很多误解。这个妹说她发现她的身体，她说她临睡前颈椎部位枕一会儿热水袋很舒服，打嗝，身体变得通畅，方便入睡。我觉得，哦，会打嗝我觉得还挺奇妙的，但是如果你颈椎很不舒服的话还是要去看医生哦。
这朋友说，局部肢体麻掉的时候，比如早上睡醒发现小臂木住了，以及拔牙之后麻药劲儿没有散，用还具备感知能力的手指触摸这块皮肤，就会有很陌生的感觉，觉得天哪，这是我的一部分吗？
啊，我也会，在麻药没有过之前，你去触碰它，但是你完全感知不到它被触碰的时候，还蛮奇妙的。
嗯，
尤其是弄牙的时候，你会觉得，比方说你下面，你会觉得整个下颌是缺失的，感觉还很奇妙。
哦，
嗯，
我会感觉到压力，但是没有痛，因为东西怼着你的时候，可能其他还没有麻的地方会连带着有一点感受。
哦，尤其是它整个下颌的时候，你知道吗？而且你比方说你用上牙去咬下唇的时候，
哦，对对对，
对，那个感觉
很
奇妙，很
奇怪。
嗯，这个妹妹有个很特别的感触，哎，她说有没有尾椎特别长的姐妹？她说她的尾椎长到她觉得自己能咬尾巴
啊，真的？
嗯，还很可爱，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幻肢的那种感受了。但是可能也有可能他的尾椎确实比别人长，这个还蛮奇妙的，因为我是没有。
那我就想，如果他真的说尾椎长到能摇尾巴，那他能控制吗？我就很好奇。
能摇应该能控制吧。
嗯，对，因为我就在想 此时用意念试图控制就是尾椎部分。然后我想，哦，好像不会动，
对，控制不了。
这朋友说，有一次剪头发，理发师说你后脑勺的头发真多，比你前头顶的要多很多。我才 get 到为什么我喜欢低着头吹头发，而且为什么喜欢对着后脑勺一直吹。
因为头发太厚了，是不是那里？
前后是不一样厚的，后面有几厚。你看，有时候这个就好像是我漱口的时候只漱不痛的那半边一样，你
本能的，
对，你是无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
嗯，这个朋友他跟我的经历有点相像，他说我的身体发现之旅是我的闺蜜帮我开启的，她是一个很早就发现自己后脖颈上发际线不对称的发现家。发现家这个很不错这个词。他说他教我观察瞳孔的颜色褶皱，教我两条小腿肌肉的走向不一致导致目测的粗细不一样，教我观察鼻子的海鸥线。海鸥线是什么大家自己去查，因为本人也刚刚学习了。早在16年前就教我用镊子夹黑头，我陪他双眼皮埋线到全切双眼皮，他陪我肉毒素瘦腿到玻尿酸下巴，我们俩一起医美一起健身，我督促他不要反复刺激皮质增生，他帮我克服生长纹自卑，我俩一起做比基尼脱毛，探讨发现身体的奥秘是我俩的爱好，我们对对方的体质也了如指掌，季节变化我们都会根据对方体质提醒注意事项，我们的友谊有一部分是建立在身体发现上的，并且乐此不疲。我觉得真的很好
哦。
对，因为如果你不是亲姐妹的话，还有这样能够彼此分享对自己身体的发现和对对方身体的发现，很难得很难得。
嗯
嗯，
而且还在管理彼此的身体。
嗯，尤其是你知道我们在人生成长中有就阶段性的这样闺蜜，但比方说你们因为各种原因，比方说分隔两地啊，很难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嗯。这朋友说，我妈老骂我挑食，后来发现是个什么基因的原因，我吃所有十字花科的蔬菜都会尝到难以言喻的苦味。还有很多关于月经的事，我妈自己都不懂，又用她的神秘认知来框我，不符合她的要求我有病。比如我初中才来月经，于是她觉得我发育迟缓，给我拖去医院排队一上午，看病两句话，挺好的，没问题，就让她带我走了。或者她觉得我月经不规律，为什么每个月往后延一周，其实周期有40天而已。又或者不知道月经从第一次到有规律，其实4年左右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有排卵期，不知道排卵期会出血。为了缓解她的焦虑，就开始造作我的身体，上高中的时候还给我整了一大堆中药让我天天喝，我没喝，在学校全扔了。感觉女孩子这样挺多的，这种常识级别的知识别说男的了，女的自己都不太清楚。我都是高中时偷玩手机超高强度互联网冲浪，才冲到几个做科普的博主，看到很多东西。哪怕学校里有什么生理课也是草草带过，就说一句有内衣的地方别人不能摸，从来没有人告诉我痛经怎么办，为什么会痛，痛成什么样得去医院。
我觉得妈妈还算可以了，至少前期会带你频繁的去医院，至少把这个事儿当事儿，总比忽视不管它，我觉得这个态度要稍微好一些。
嗯，但是我觉得月经周期意识不到40天是正常的，这个有点缺乏常识，确实缺乏常识。
我觉得可能还都没想到吧，因为我们班原来有一个女孩是3个月一次的，也去了医院好几次。我一直也是从她才知道原来月经是有3个月一次的。
但是40天一个周期，我觉得是属于非常常见的情况，因为他说的是他妈妈觉得他40天一直在延后，因为这个想法是以30到35天为标准周期的概念的嘛，就认为你这个月来了，下个月应该同一号。
嗯
嗯，其实这个是很，我觉得是应该很容易知道的一件事情。你看，因为妈妈没有得到正确的性教育和生理常识的教育，以至于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孩子也是不懂的，妈妈也不懂，大家一起抓瞎，其实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而且还有一种，你没有身边的人讨论。
嗯，
而且像妈妈这一辈的人其实不会互相讨论月经的。
嗯，
这个妹说，她说我30岁才知道自己的阴道长啥样，阴道旁边长了一颗有点突出的小痣，那天想看一下痣什么样，发现自己下体露出一块小舌头，她小舌头打的引号，小舌头一样的东西，看了一下发现应该是阴唇，两边很不对称，一边大，大的那边露出头一块，当时担心她露出体外会不会有什么卫生问题啊，以及觉得自己怎么一边肥大，会不会有什么病症，就上网搜了一下，顺便对自己对照着研究了一下自己阴道那里的构造，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搜那里的时候 好多第一关联信息，阴道、阴唇整形手术，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好疯，尤其是对我们女的，明明器官的构造形状不可能都是完美的、标准的、严格对称的，但是对女性的规训居然到了阴道不够对称、形状不够好都要做手术的地步了。他说我当时就觉得幸好我是30岁女性意识更完备一点的时候才发现，如果我是10几岁女性意识没有怎么觉醒，看到这种东西真的很可能因为自己的阴道不够完美而自卑，甚至到现在我看见自己阴唇的第一反应还是好丑，会不会被觉得丑，不过下一秒就会马上反应过来，那又怎么样，不要影响我做爱就行，男的要是嫌弃的话那孩子就是傻逼。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想法还是蛮那个的，
嗯，
蛮健康的。
这位朋友他也是讲说观察自己阴唇，他说真的是因为咱国的性教育太落后，加上社会环境对女性身体享受方面的打压，又或者 porn star 太完美，我的小阴唇是属于偏长会有点垂的那种，但不会影响生活的程度，所以一整个青春期都对自己的普西感到自卑。后来听了一个播客，主播说到在泰国做 Yoni Massage 的经历，之后我开始用小镜子观察自己的普西，多几次之后发现也没那么糟糕，像两个触角一样，甚至也有点可爱。而且在我接受了我的普西之后，对于其他的身材焦虑竟然也慢慢消失了。果然，普西就是宇宙。很可爱。这朋友说我24岁去矫正牙齿，才发现下排牙天生少一颗门牙，正常人下排门牙有4颗，我只有3颗，以至于我无论怎么矫正，中缝都不可能完全对齐。
嗯，
因为有个就是上下有一个咬合的问题嘛。在这之前也看过 N 次牙医，结果居然没有一个牙医发现并指出过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朋友分享的，他也是跟牙齿有关系的。他说真的说出来都是泪，我应该是受父母的误导，小时候没有人教我怎样的刷牙知识是正确的，导致我的牙龈受损很严重，从小学开始每次刷牙都会牙龈出血，到了初中吃苹果也会，上火的时候牙龈肿痛就会非常厉害，家里人一直以为是我火大，每次就让我多喝水早睡觉，感觉中国式家长可以用这个方子治百病。直到我考研结束，大年初一牙龈肿痛非常厉害，像那个蜂蜜小狗，我妈也会说我过年吃多了不喝水，因为大过年的也不让我去医院，觉得晦气。我去线上问诊，医生说我已经是牙周炎晚期了，有一部分的牙齿松动程度已经是最严重的等级。医生很诧异，说我为什么小小年纪就这样，以为是家族遗传，但是我们家并不是这样子的，几乎我是60-70岁老人的水平了。年初三，姨妈带我去拍了片子，医生直接让我去省城的大医院了。去过以后，因为牙龈本身就是不可再生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积极的治疗方法。我现在就是静静的等我的牙齿脱落，然后佩戴假牙。说后悔也是有的，但不知道我的父母会不会有。拍完片子，我依然记得我妈对我怒吼：“让你不好好刷牙，这么多钱我怎么付得起？”我不想争辩，只是现在在北京努力读研，努力赚钱，努力自己照顾好自己的牙齿。我说你是怎么排除确实是因为刷牙不当引起的，他说是因为牙周炎牙龈萎缩就差不多几个因素会导致，一个是家族遗传，第二个是肾脏问题，第三就是牙齿清洁，前两者我都没有，所以仔细回想应该就是从小时候到青春期刷牙时间太短太敷衍导致的，这个我自己也有责任。他说这么严重的牙周炎已经影响了我之后的生活了，现在就是非常后悔非常后悔。
还是要定期去看牙，
而且我觉得这种问题经常会让我想到，很多时候可能家长就会觉得，哎，你 小女孩嘛，身体你来月经了你自然就懂了，还有小孩刷牙你自然就会刷了，嗯，洗澡谁不会啊，但是这些事情落到个体的上面的时候他可能确实不会啊，或者以一种非常错误的方式猛刷。
嗯，
因为他说到这个牙的问题，我就想到我高中同学的妈妈，她刷牙非常非常非常的用力，以至于他把自己的牙磨平了。去看医生之后，医生说天哪，我第一次看到刷牙能把自己的牙刷成这样的人。
我就想到很多男的刷牙这样子，刷到牙刷毛啊都是矮掉一截，你就知道他有多用力的。
嗯，
所以我想说，哎呀， 好多好多人，尤其是我们爸妈那一辈的人，连正确刷牙都没有教导过，因为原来都不都是很刷吗？
对对，
嗯，是我觉得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好像才在科普说牙齿是要竖着刷的。
嗯，这个朋友说，我在没接受过正统性教育之前，我以为阴道是来月经之后才形成的。
可爱。
这朋友说，艺考生高中座位是在画室的门口，冬天总是会有风从关不严实的大铁门窜进来，后来导致我整个高三的冬天上下楼梯膝关节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摩擦声，当时我以为得了跟奶奶一样的老寒腿，吓坏了。谁知道大学去了北方读书后，第一年就被暖气轰好了。
哦，就是冷到了。
就是冷。这朋友说，我的身体发现史就是我的炎症觉醒史。小时候感冒，别的小朋友发烧，我就是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非常难受，阳过的朋友应该基本都有体验过，所以我从小就很讨厌扁桃体这个器官，不知道可以用来干什么。这是我对炎症的懵懂阶段。我真正发现炎症对我的身体造成了生活化的影响是上大学之后，大概大三的时候，我的腋窝长了一个硬的痘痘，一开始不痛不痒，后面突然在我和同学一起吃了一顿火锅后变得非常非常肿痛，回宿舍一看，又红又肿一大块，手臂都无法正常垂直放下来。后来过了一两天之后开始化脓，脓流完了没有那么疼了，但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脓口，后面基本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复发一下。于是在一个寒假我实在忍不了了，去医院检查发现是毛囊炎，做了引流切除，医生说我的身体炎症反应很严重，所以有创面也比较容易感染，平时如果不注意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会容易引发更多的炎症反应。然后就是到现在，本江苏人来了北京，深受炎症困扰直到现在。以前以为鼻炎都是先天性的病，后来才知道粉尘也是过敏的因素，躺在床上鼻子不通气，眼睛痒得要用盐水不断洗涮的日子真的再也不想过了。那时没有意识到要去筛查过敏源，工作稳定后还养了一只小猫，过敏就更加严重了。炎症是抵抗力病，归根于平时的生活作息。我感觉大学时候医生给我的忠告每一条都在反向的应验。在这几年里最严重的一次，我感觉浑身上下能发炎的器官都在同时发炎，我的头皮在毛囊炎疯狂掉发，我的眼睛在结膜炎，我的鼻子在过敏性鼻炎，我的嘴巴在口腔溃疡，我的喉咙在扁桃体发炎，我还有胃食管反流，这是慢性胃炎导致的，肠胃炎在拉肚子，腋窝的毛囊炎也在复发。长期的炎症也让我的代谢变得很慢，来北京的第一年我以气球一般的速度胖了50斤，确诊了多囊。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体检血糖数值不好，去医院确诊了2型糖尿病，确诊二糖后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逐渐意识到从早期的慢性炎症到后来的多囊和二糖其实都是同一类的病因，就是非正常的生活习惯和饮食。身体是很聪明的，它用偶尔极致的经常反复的痛苦提醒我要从细枝末节关注它。现在我每天打胰岛素和吃药治疗中，医生说我的体重下来控制的好的话应该可以实现逆转。我是94年的，现在30岁还不到，在慢慢和身体和解中，希望好好呵护他。我还要靠他去带我走遍大千世界呢，也祝燕窝和幼幼们都好好的。
加油加油
加油！
听上去真是一个就是
好不容易啊。
嗯，我听上去感觉免疫力好像比较差，才容易引发各种炎症。哎呀，
而且确实生活规律啊，这个、因为我自己多囊嘛。嗯，还是影响蛮大的。大家正常吃饭、正常睡觉，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很难做到，
因为我们要打工。
对，因为你有工作压力，没有办法。再加上，哎呀，996。
嗯，这个是我的朋友他提供的，就是我一开始节目开头的时候讲的腰受伤哈。他说，其实我是先腿疼了好几年发现的腰突，开始了康复，除了学走路之外也学了核心正确发力避免伤腰，并且意识到筋膜很多地方是互相联系的，比如后表链。我还学了扳机点，有时候远端疼痛不是直接按摩那边，而是按摩扳机点会更舒服。这个东西的应用就是我们的
腱
鞘炎。
我腱鞘炎还没好、
就是只能靠时间。然后他说，而且是发现了 ADHD 之后，我进一步发现了和协调运动有关的障碍，意识到从小开始体育课上的挫折，还有各种生活中磕碰 精细运动背后的问题，发现走路姿势正确也不容易，一个是之前不知道什么叫做正确的姿势，比如不知道脚尖往上脚跟着地不容易摔跤，还有一个是走路牵扯到很多肌群和部位，即使知道不知道怎么发力或者肌肉发力方式或者自身力度不足的话也很难走得正确，所以才会在康复后才学会走路。而且多囊也会有影响，虽然可能不是直接体现在身体感受上，但是后来我还了解到多囊影响代谢后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非常重要，不只和骨骼有关，它也和免疫有关，很多女性是缺乏这个的，大家可以去医院查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控糖，然后身体感受就好多了，我还挺开心的，到了30岁之后反而是身体觉得最舒服的一年。
真不错。
嗯，我觉得大家跟自己的身体相处真的是一个不断奋斗的过程，
慢慢摸索吧，因为确实我说隐藏功能就要慢慢慢慢一个个的发现。
嗯，这个朋友讲的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他说，我从小就是微胖身材，但是很健康，从没有住过院，打点滴的次数不超过5次，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感觉我很轻易的就能活得很好，感谢妈妈一直的照顾。但是去年疫情期间读研封校很无聊，开始运动减肥，通过饮食控制一个月瘦了7斤，这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体重下降这么多。有一次前天晚上喝了些酒，熬夜之后空腹有氧，结果因为喝酒的负罪感又加大了训练强度，然后黄体破裂了。
哎呦，
所幸内腔镜检查发现没有严重到要手术的地步，在医院住院一周打点滴就止血了。这一次让我发现原来我是会生病的，我的身体保持了这么多年稳定的状态，让我以为我金刚不坏，但是原来黄体期跳跳操我就能进医院，原来身体是一具精密协作的机器，生病了就是机器的部件出了问题，但是只当它出问题了我才会感受到它的存在，我从此对身体有了敬畏，有了要保护好它的意识。我就对黄体破裂这事情我还蛮好奇的，我就追问了一下，然后他说很神奇，我当时在急诊做了阴道彩超，急诊科医生立刻跟导员打电话说让我立刻手术，还把我吓坏了。办好住院，主任医生在内窥镜检查的时候说出血并不多，所以打点滴看后续情况。看到网上好多女生严重到快要休克，我很后怕，如果有可能在节目里聊到的话，想跟各位女生说，黄体期身体有倦怠感是很正常的，不要急于运动，也要避免激烈的性生活。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内急想排便的感觉，在卫生间蹲了一会儿，逐渐有种头晕心慌恶心的感觉，我以为是低血糖，站起来心慌的更严重了，只能佝偻着腰，不敢坐下，不敢颠簸，感觉下腹往下坠，痛感倒是还好，主要是不敢坐的感觉。现在想想应该是当时腹部出血腹腔压力大的缘故。我早上做了运动，过了5个小时左右才有这种感觉，所以网上的按理说即刻就反应很大，其实也不一定，只要有单侧腹痛、腹部下坠感、心慌恶心等症状就应该去医院检查，不要硬扛，如果破口扩大出血过多就危险了。嗯，这个经验我觉得很有必要分享给大家。
嗯，我真的以为黄体破裂就是当时就破。
嗯，说到病痛还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耳石症这个东西，我私信里面也收到朋友跟我分享，他说早上醒来就突然抬头仰身的时候天旋地转，天花板和床都在摇晃，我完全失去平衡直接栽回床上，整个晕眩持续了快30分钟才停止。因为我自己也有耳石症出现过，我朋友也有，我之前在微博上也看到有一些朋友说，因为最近这几年大家新冠感染的时候你会长期卧病在床的状态，导致你的耳石症，其实耳朵里面的大家就理解成耳朵里面有个小石头，其实是很小很小的，是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一个晶体，但是它有可能会从耳朵里面的一个薄膜掉到耳水里面，就会导致你的身体的平衡感失调。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可能躺久了也有可能会这样子，就它发作特别的突然，你可能醒来就会天旋地转，
嗯，
就导致你整个人又恶心啊又想吐啊什么的，这个时候你要去医院，它会有一个机器你坐上去，对对，转一下，它就给你耳，其实就是把那个东西就是复位，就是晃一下，再晃到它原来应有的位置就可以了。情况大家如果遇到了不要太害怕，就赶紧去医院就可以了。嗯，可能会比较累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情况。
对对对，
嗯， 这朋友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从小学开始偷偷看黄文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看到特别对胃口的文，兴奋的时候指尖会麻麻痒痒的，一直以为是所有人都有的现象，问了大家发现好像只有我这样。这个功能特别好用，在可以判断一篇同人文的质量。哎，好可爱。
我觉得我们讲了这么多，发现感觉对自己身体的了解，或者感觉对自己身体的探索，大部分朋友们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缺失的状态，包括我们本人。
对，
嗯，因为我讲说，其实对于自己身体的认识，它本来对我们来说就真的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因为哪怕是跟性教育相比，大概还知道一些性教育它打算要教什么，以及虽然老师都含含糊糊说过去，但是你好歹也曾经见过生理课的课本，但是对于身体教育是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刚刚好像说，好，老师应该教你什么，老师应该教你什么，但是你想想看，实际上你的体育老师在教你什么？
嗯，
我感觉他自己也不懂。
对，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可能也会提吧，讲什么体育、德育、美育，对吧？
嗯，
那所谓的美育就是美学教育嘛，德育是品德教育。体育你展开来说，它其实是个身体教育。身体教育它不只是关于我们怎么做广播体操，跑步要跑进多少，中考拿多少分，立定跳远要跳多远，但是因为我觉得跟我们整个应试教育制度很有关系的，以至于说我们的体育课它更多的是要么为你的主课让道，因为用不到了，考完了，要么你是在为某一个考试的达标而进行一个训练，但是可能很少会到你如何去感受你的身体，比如说核心发力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要用核心发力，核心在哪儿啊，你的大腿啊，你的臀啊，肌肉啊，到底是怎么个用法。我觉得我们是很缺乏这方面的东西的，大家也不重视，好像整个我们所受的教育的系统都在告诉你说，好，你中考了，高考了，考完了就可以了。
对，如果这个项目加分，好多练一练，说仰卧起坐20个加5分，25个加10分，好多做几个。我们从小到大的体育课都是在讲这个东西。
对，
我想说，因为我有一个初中同学，他后来考上体院，现在应该在上海某一个重点高中当人家的体育老师吧，我看他也不懂，真的，我真的觉得他完全，他自己学的体育教育课程也没有教这个东西，从头到尾整个老师都不懂，你指望他教给学生什么，学生去学校去体育学院学也没有学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定要花钱在健身房学是不是？我产生了一个疑问。
嗯，
以及去医院学是不是？
对，我就感觉其实我们刚刚在讨论的很多东西它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你怎么运用你的身体，当然病痛的那一块我们肯定是要找医生哈，但是说我们怎么跳，怎么能让自己避免受伤，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属于身体教育，还有你怎么去感受什么核心发力到底什么东西，这都是我们应该有人教的东西才对，还有包括一些特别基础的东西，痛到什么程度是不对劲了，这是运动损伤了，对吧？
嗯，
那我觉得就是体育锻炼那也应该是一个有判断的标准的吧，但是我们好像整个过程都没有，我们的体育教育啊身体教育都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跟分数有没有关系，无关，不要学就不用学。
以及我觉得尤其是在体育课上，你的一些病痛就会被老师认为你逃避，你是不是不想跑800米，被粗暴的认为你可能是想逃避，而没有人在尊重你的病痛，因为大人就是不尊重你的病痛，不尊重你的感受，比方说不仅是老师不尊重哈，你爸妈有尊重吗？你爸妈也不尊重啊，你爸妈就是觉得啊，开空调太冷了，你不能开这么高温度，根本不管这个温度是不是真的是你舒适的温度，没有人在意小朋友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古到今，一直的一个东西，小孩的感受，小孩说的话都不算人，就不算你说的所有话我们都不会当真。
我就觉得我希望我们可能我们以后下一代的小孩也好，如果可能学校暂时还做不到，我们作为小孩身边的大人，不管是什么关系，你可能只是作为一个长辈，或者你是父母，或者你是父母的朋友，就各种吧，你是亲戚，我们有一些机会的话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对，我觉得尤其是女孩，因为身体的话我们还是确实你大人可能没有那么懂，你可能要跟小孩一起探索，但是我觉得像女性的那种月经教育啊，或者是说性教育啊，这一些包括你如何认识自己的阴道啊，这个我们可能要比方说如何运用你的自己的核心可能还要稍微知道的多一点点。
对，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要更加的，如果你 就哪怕不是你自己的小孩哈，哪怕你碰到适龄的小孩，如果能够给予他帮助，或者是能够给予他一些相关方面的知识，因为你知道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已经超过14岁来过月经的小孩分不清尿道还是阴道的，还是有很多。所以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尽自己所能的传播一些性教育方面的东西，因为女性因为无知没有具备常识所受到的损害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我觉得这完全的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我也感受到我们有很多身体方面的就对自己的无知，我觉得确实社会文化对女性是有很大的禁锢和影响的。你探索自己的身体啊，会更加被认为是你这个女孩是不是太早熟了，你是不是哎呀不正经什么的。我们女性跟自己身体的关系中间还隔着很多层的那种怎么说呢，性别双重标准的一些东西，一些阻碍在里面。可能同样的有一些自慰的行为，男性青春期男孩的撸管是一个大家都可以随随便便就说出来的一个词。
嗯，
起码我成长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就大家都说的就已经这个词已经说到了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词汇了。来撸一发，对吧，他已经泛化到了非性意义上的东西都可以用了。但是跟女性自慰相关的就是假腿，它就是一个带有很强烈的好像性羞耻的大家都不会拿在嘴上说的一个词。
我觉得都可能还到不了性方面或者是月经方面，你看身体展示方面女性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抑。例如你比方说小伟领子低一点，那你要遭受到的非议，或者说哎呀这么爱露啊，你遭受到的这一些东西，你像男性全裸上身也没有人管，只要你不要进人民大会堂，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其实都到不了我们讲到的就是性方面，只是普普通通的对身体的裸露我们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对，还有一个我的朋友提供的一个观点哈，他说一个是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对自己的身体这么不了解，一个是我们其实也前面提了，他说因为本身有一些朋友是会有 ADHD 的障碍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神经多样性的一个发育的问题，他就会本身就会导致这个症状，它会影响你的身体感知。你本身比别的小朋友可能成长过程不协调，或者你要学会一个动作要比别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说另外一方面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教育，它其实不教你身体感知，而且身心二元分类的恶果就是忽视身体和精神的互相关联，陷入精神状况差，更不关注身体了，精神更差的一个恶性循环，不清楚身体调节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我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是特别常见的，大家不讲究身心协调这件事情，全都是说用意志力克服，就好像我们老是要人定胜天，我要老要战胜我自己的身体一样的。
以及我觉得你身体怎么样，只要你不生病哈，家长都觉得没关系，你好好学习，你比方说你超重啊，或者是偏轻啊，或者是比方说有一些不协调啊，那影响你高考吗？不影响，那先学习。就是家长并不认为比方说身心合一啊这些事情是重要的，因为它没有影响你的高考分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
价值观取向上的导致，
大家使得我们全民都没有在关注这个身体的原因。
还有比如说还有朋友提到，他说因为父母不重视，他说我灰尘过敏、尘螨、跳蚤过敏都会被认为是矫情。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说，对，长痘痘是因为吃辣了、熬夜了、乱用护肤品了，长大了我才知道是我爸遗传的。他们又骗我结婚就好了，生孩子就好了，然而并没有。你看你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啊，或者一些表现呢，它会被这些话术利用到让你走入你该走的人生道路里面去。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太典型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的生命教育也是很缺失的。你生命教育，你的生命都不重要了，那你的身体还重要吗？在我们这里生命也没有那么值钱，那身体当然更无所谓了。所以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说仅仅是身体教育缺失的，我觉得是各方面的问题，它一个大的系统方面问题。不能说你今天啊，好，我们把小学里的体育课改了就能好起来，我觉得不光光是这个，就得各方面，因为如果我们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那这个改不了啊。
而且还有很多千丝万缕的，比如说小孩说 他对于自己身体的感受，别人到底听不听呢？老师相信吗？父母相信吗？相信了之后会有改变吗？还有，以及他们想改变的话，他们到底具不具备知识来帮助你？比如说，有很多小朋友，包括我自己小的时候，你驼背，你有点佝偻着背的那种，有点这样垮着在那儿走，我妈就会上来，咵一巴掌，一巴掌拍你的背，说背挺直。但是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已经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脊柱侧弯呢，或者你的脊椎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因为长期的伏案什么的，你需要的是去医院去康复科，或者你要进行多一些体育锻炼。但是家长他可能他不具备这个知识，他就会觉得这只是一个你喜欢勾着背
坏习惯，
嗯，坏习惯啪一下这一巴掌就可以改变的问题，那这又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了。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在我们这里体力劳动是长期受到歧视的，
嗯，
所以导致于大家都觉得那种，哎呦，你长那么壮干嘛？你要去搬砖呢？你就好好学习，哎，身体瘦一点有什么关系呢？营养不良有什么关系呢？哎呀，眼睛近视有什么关系呢？哎呀，我们以后只要高考分数高就好了。我觉得在这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上面明显的歧视，也是导致大家不重视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歧视的另一面还有一种，大家视身体为自己的敌人，视你身体的病痛为挡在你和你的目标之间的一种阻碍吧。搞得我刚讲的老要战胜自己的身体，老要驾驭自己的身体，鞭策他来头悬梁锥刺股的那种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生活在相对生活条件已经没有到那么匮乏的那种程度，所以讲一个身心的一个和谐的健康和统一，天哪，这个词怎么听得这么官方？这已经是我们可以开始追求的东西了。我们总是说啊，我们现在还没有物质条件来做这么高级的事情，那什么时候开始呢？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会有跟自己身体好好相处的一代人呢？
是啦，但是确实我又想到说，确实还有人，比方说觉得这种小事，嗯，也不能叫不值得吧，为了他挂号去医院花个几十块钱，花不起。确实花不起，或者是说我没有必要花这个钱，或者是说我花得起这个钱，但是我这个钱可以用到我更加刀刃的地方上，也确实还是存在大量的这样的人群。那这样，那这个问题真的也不是我们一期播客能够解决的。我们只是希望大家，因为真的老话说得好，健康是革命的本钱嘛，不管你要干任何事情，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一旦发现自己有身体不对劲的地方，尽快找专业人士帮忙。
嗯，没错。好，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